人类最古老最强烈的情感便是恐惧，而最古老最强烈的恐惧则来源于未知。我所有的故事都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前提上，在浩瀚的宇宙中，人类的法律、利益和情感毫无意义。若要了解世界以外那未知的真相，你必须忘记时间、空间、维度、生命机制、善与恶、爱与恨，这些不过是只有微不足道的人类才会拘泥的渺小概念。美国恐怖、科幻与奇幻小说作家霍华德·菲利普斯·洛夫克拉夫特作品，二十世纪最伟大、最具影响力的恐怖小说体系《克苏鲁神话》系列有声书，集合网及集合 App 独家上线，果麦文化正版授权，怪物细胞汇龙演播，收录《克苏鲁神话》中口碑最好、呼声最高的四部经典中短篇小说，唤起你内心深处对未知黑暗的恐惧。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加里欧 EA 电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娜迪亚，
我是 Win。
哎，今天请来了两位嘉宾，跟我们分享一下有关这个光环无限多人模式的事情。啊，请嘉宾做一下自我介绍。
哎，大家好，我是新来的嘉宾，我叫 Brian。 又是新来的嘉宾
啊，我是真新来的嘉宾查博士啊。
哎，Brian， 大家可能朋友们已经非常熟悉了。
对，我能并不。
我们经常会在节目里说到 Brian，
对
啊，一提到 Brian，
但我真不会呼麦、啊。
一提到 Brian， 就是总会聊说劝 Brian 去学呼麦。
对，但我只会吃烧麦。
是，哎，然后查博士之前其实也在网站上投稿了一个视频，
对，也是光环多人对战的一个算是入门介绍吧，
对，新手教学啊，可能很多朋友也看到了，如果没有看到的话可以点击时间轴直接跳转视频页面。
对，
今天呢请两位嘉宾来，主要是发现最近啊身边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在打光环无限
多人
对
战
模式。
为什么呢？是因为 COD 和战地拉了。我最开始打光环无限的这个原因啊，主要是因为今年三个 FPS 游戏，三个顶流的 FPS 游戏啊，都在差不多前后脚的时间发售。
嗯哼，
三个我都买了，三个我都玩了啊，然后最后发现光环无限反而让我觉得更有玩下去的动力。
嗯，主要是
战地确实是没玩下去，
主要是这个不用钱。啊，
哎，我也花了钱，
是，
我也照样花了钱，
我还没少花呢，
我也花了，
买了 Battle Pass 什么的，买了那些东西。
我进去游戏第一秒就搞了个高级通行证，
你没买那一万点吗？
没有。
然后我作为这个非光环系列玩家，这是我第一次正经的去体验光环。
嗯，
但是呢，很快就在多人模式里边找到了乐趣，而且非常之快乐。
嗯
啊。但是同时呢，可能也有很多人啊，也是因为这个光环无限的多人模式是免费的嘛，啊，就很多人当时就直接去玩了，可能很难找到乐趣，或者说一开始是很有乐趣的，但是打了一两天之后呢，随着自己这个水平的上涨啊，匹配到的人呢也都比较厉害了，
对，越来越多怪物，
可能就突然出现了那么一个阶段，就是每一局自己也干不了什么事情，而总是在输，特别怕匹配到这个夺旗。以及抢骷髅头的这种模式啊，因为它不是很直接，这个模式想要取得胜利，然后就非常苦恼，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今天请两位嘉宾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光环的多人模式它的整体的游玩的思路，以及呢 想要上手，想要找到乐趣，应该做些什么，应该去了解些什么啊。那就请 Brian 来先、哎、我们可以先这个整体的介绍一下，你觉得就是这个光环的多人模式的设计跟其他的现在市面上的多人对抗的 FPS 游戏有什么比较大的区别？
我觉得可以这样讲吧，就是说我们先进行一个类似于概括式的一个总结。
哎、太好了，
哎，
就
一上来先总结，然后节目就结束
了。直接结束了啊，这个节目只有十分钟的时间。
就是很多人一上来接触到这游戏，会发出一个感慨说，说我操。是不能说这样的话，
可以说，那太
可
以说
是吧？
对
啊，就说一上来说，哎，这怎么像一个20年前的游戏？
哎，
没错，对了，这就是一个20年前的游戏。
我老这么说，回到千禧年，
对，回到千禧年、嗯，那时候的这些射击游戏对战打什么？可能像 CS 那样会有什么买包这样的模式，
嗯，
然后像什么虚幻竞技场或者说 Quake 可能会有些抢旗的模式，哎，这个光环其实就特别像虚幻，特别像 Quake，
嗯。
然后它这些模式其实也是，包括它的地图的设计，其实也多数是以这种，环形循环的结构来设计的。
一个小的比较小的圈儿，
嗯，对，
比较经典的多人对抗的地图设计，
对，大家在这个循环的圈儿里头不停的去跑，然后不停的转移这个阵线，
嗯
嗯，
然后去打一些特殊的目标，啊，因为其实，光环这个游戏它主打斯巴达战士嘛，
嗯，
一个2吨多重的一个2米高的大铁坨在、
嗯、
在这个战场里头奔波
啊，
然后它打起来的感觉其实肯定会跟其他的游戏不太一样，很多人其实也上来会抱怨说、
嗯、
哎，为什么大家的血都这么厚，
对， 对， 对，
然后我用这个枪打一梭子弹对面一点反应都没有、
嗯、
会有这样的疑问吗？这个其实就是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所谓的斯巴达战士它有一个护甲的一个能量甲的一个概念
啊，
然后这个甲呢其实就是算是这个游戏独创的吗？我不太确定啊，但是其实肯定它是比较早的创立这个东西的一个游戏。
嗯，
然后它的点其实就在于，当你有护甲的情况下，所有人都有护甲，就是当你有护甲的情况下，你的这个算是护甲量其实很长，然后可以抵御很多伤害。
嗯，
同时你的护甲其实是不分头或者身体的，
嗯，
对，是一个全身性的东西，然后你也没法在有护盾的情况下快速的去爆头，然后形成快速击杀、
啊、
所以说很多人一上来呢不知道怎么去破甲，然后比如说用一个特别初始的 AR 就是自动步枪这把枪去一直的射，感觉没什么效率，
嗯，
所以就会感觉这个游戏哎打起来为什么不掉血。那就是刚才说完这个护甲这块的特点，我们可以再聊一下这个游戏的武器跟其他游戏有什么不一样。然后这个游戏这次大概是有22把枪，
22把枪
啊、嗯。然后它这个游戏里的武器，其实都很有特点，很有自己的这个长处，然后短处也都特别鲜明
啊、
嗯。比如说有的枪可能就是，比如说这个 AR 可能就是近距离的射速特别快，
嗯
啊、然后散射什么的也不是很强，
嗯。
但是比如说像是手枪这把武器，
嗯、
它就是。它射速也很快，然后单发的精致伤害也比较高，但是因为射程比较短，所以就导致它的使用会很局限。
嗯、
然后比如说是排位里边大家最常用的标配的 BR 战斗步枪这个武器，
对、
它手感很怪，它是一个3连发的一个点射武器，很多人其实不习惯这个手感，
嗯、
但是其实它是一个可以说是中近距离的一个特别主战的武器，一个是它本身 KD 比较短，然后另外它特别适合。不是 KD 比较短
，TDK
比较短，另外就是它特别适合队友之间的补枪，
对，
然后打团队配合的时候会特别好使，
嗯，
然后另外呢，就还有很多其他奇奇怪怪的武器，就是很多人抱怨的什么滋水枪啊、
嗯、
激光枪啊这些奇怪的外星武器，这些武器其实都是都有一个怎么说呢，比较很比较有个性的一个特点，
对， 对， 对，
然后就其实这个东西其实也导致很多人一上来看不清它这个特点的时候，不知道完全不知道它怎么用，
对，
就比如说
电浆手枪
破坏者、
啊、哎破坏者是一个特别不知道它该怎么用的东西，然后还包括什么硬光榴弹发射器这样的奇怪的东西，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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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个东西可以后边再仔细聊，然后再往后呢就是会有一些比如说是所谓的光环的铁三角，就比如说还有拳和手雷这两种东西，
对对对，
这个东西其实你在战斗里头也是需要配合的很好，然后能发挥这个最大的战斗功效，但是其实呢很多人在使用他们的时候其实也会很孤立的去使用，比如说真的是我就是对到特别近的时候我连出两拳或者一直用拳去暴打对方，
对对对，
但是被别人暴打、
嗯、
然后手雷这事儿呢也很有可能会遇到那种哎我跟你面对面了，然后我想炸你，我掏出一颗手雷扔到你脚下，但其实这样也没有什么效率，
对
对，就很多这些的操作会让自己的这个杀敌时间变长吧，可以说， 对，
因为现在可能市面上同类型的其他游戏，比如说现在玩人比较多的啊，像可能 COD，
嗯，
甭管是多人模式还是战区，
嗯，
然后 Apex、CS:GO，
嗯，
等等这些游戏，其实，在这些游戏里边，手雷跟你的这个主武器在进攻的时候，其实它
并列的关系，
就是它不是它很难融合在一起，
嗯，
融合在一次进攻当中，
嗯，
一般都是可能比如说在远处发现了敌人，会先用这个手雷探一探，啊，
探一探，
用这个手雷试探去摸奖，
嗯，
比如说我正好这个手雷炸到了，那我可以考虑这个时候进攻了，
攻，
但是在进攻的期间呢，
嗯，
我就可能不会再用手雷了，
嗯，
或者比如说就是打完了跑了，然后基本上这一轮对抗已经结束了，
嗯，
但是又害怕比如说敌人会追过来，
嗯，
或者敌人会有其他的方式来进攻，
嗯，
可能用手雷限制一下对方的这个走位，
嗯，
啊等等，这样它不会像光环这种感觉，
嗯
啊，所以可能像我包括我在内，很多人在刚打光环的时候就是找不到什么时候该使用手雷，而且经常会被对方的手雷炸死，
嗯，
啊，经常会好就是这个好好的跟人在对枪的时候，突然被对方的手雷收走啊，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对，
嗯，
然后再往后说，其实就是，啊，还有个点是比较特殊，就是这个游戏里头有很多的这个可拾取的物品
啊，对，
包括这个重武器，包括一些
道具，
轻型或者中型武器吧，比如喷子一类的武器，
嗯，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像护甲、隐身这一类的，算是能量道具吧。
嗯，还有特殊手雷，
对，还有特殊的手雷，还有像钩爪这样新加入的这些
道具。
道具，然后这些道具其实也充当一个算是游戏中特别重要作用吧，尤其是重武器和绿甲这一类东西。
对对对对。
然后它一方面是说，可以给你的战斗去增加一定的强度吧。然后另外就是，当这个东西刷新的时候，其实是需要调动你全队去获得这些东西，就是，
抢，
对
对，
就是调整游戏节奏，可以说是，
嗯
嗯，然后怎么说呢，也是算是调动大家的一个算是战斗热区或者是怎么样，总之就是调整整个游戏的节奏吧，
嗯，
强制性的让这个战斗往道具那块
往某一个点去进行偏移，
嗯
嗯，
嗯， 嗯，
然后同时呢，比较有特点的就是这个东西，不同的武器它的刷新方式其实是有区别的，
嗯，
就是大家看着好像都是它刷出来，你吃完过一会儿就
又
刷一个
新的，又刷一个，
但其实他们在刷新时间上是有一定区别的，比如说有些是固定时间刷新，有些是吃完之后过一段时间刷新，
对对对，
嗯，
对，他们都不太一样，所以有些东西需要你自己去记那个时间
啊。
嗯，需要自己去读秒，比如说某个时间，哎，刷了一个，然后你吃完，然后报给大家，说我3分50秒吃了一个东西，然后过一会儿你自己记2分钟，说哎，大家来抢啊，就这样。
对，但是这一代还有一些会直接把那个倒计时标在地图上。
对，那个东西就是固定时间，基本上是。对，
嗯，
然后
这个东西就，
嗯，
如果大家打 Quick 的话，其实感受非常的明显。
嗯，
在 Quick 里边，大家要抢各种各样的资源啊，
嗯，
护甲呀，啊，然后血包啊，武器啊。那个东西quick 的时候可能更痛苦一些啊，因为你吃完之后就完全不知道，就是你要自己好好的去记这个时候什么时候要刷了，
嗯，
然后同时打quick的时候也是，因为护甲这些东西它其实很强，能可能瞬间扭转你的战局，
嗯，
啊，你的护甲一下比别人多50或者多100，
嗯，
可能就让你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优势，所以就是每次这些关键的道具刷新之后，总会在这个道具的周围发生一些比较激烈的战斗，
嗯
啊，因为两个人双方都会往那个地方靠，
嗯，
啊，对，这个玩过一些这个千禧年前后这个游戏的话，其实就感受很明显啊，就那个时候很多时候的设计都很相似。
但是Nadia竟然是一个会玩 Quick 的玩家，
我不会玩 Quick，
不会玩 Quick，
我都没有接触过，其实
瞎玩瞎玩。
而且说到这倒计时，当年我看你们比赛的时候，还会看你们战队专门安排一个人在那计时间，
会有计时，查博士老计时，
计时工具人，专业工具人，
对，要不然真的是有时候因为确实自己这个脑力啊，算力
不
够，
算不过来，对
啊，
然后呢，有时候就是跟人专注对枪的时候，
嗯，
然后就忘记一切其他的事情，
嗯，是，
就需要一个手上没拿枪的人
记住，对。对，
所以差不多。综上所述，
哎，其实还有一个点，
啊，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雷达。
嗯，
雷达这个东西大概是所有刚接触光环玩家都不会去关注的一个事儿。
对，
嗯，
但是呢，没有它，其实，在以现在来讲，大多数的模式下，其实都很难去跟人打得有来有回，
啊，
因为就是这个游戏没有像 UAV 那样的一个全局的一个雷达嘛，就其实只有自身周围一个感应器，然后敌人又经常会从地图的四面八方 高高低低的地方突然出现，
嗯，
所以雷达这个东西是特别来帮助你去辨识敌方位置的一个东西。
嗯，
但是很多情况下新玩家可能不太会关注到这个东西，就导致打得特别惨，
什么出拐角的时候再跑，然后出去就被人杀掉。
对对对，然后雷达这个东西其实有很多这个比较细节的点，比如说你在移动快速移动时候会显形，但是在慢速移动时候却不会，所以很多蹲着走靠墙蹲着走的玩家就会利用这个进行一些偷袭。
对，
然后包括就是其实它分一些高低点的一个显示，不同的显示。
对，
就当那个敌人在雷达上显示的时候，它有一个亮点和暗点，亮点就是说它跟你同层，暗点就是它可能在高处或者低处，
嗯，
然后根据这个可以大概判断一下它的位置。
对，但是无线的那个高低显示现在没有那么直观了，
就是之前是指上指下嘛，
对，
就是五代时候会指上指下，现在就只有暗点。对，所以就你有时候就得猜，就得根据地形去猜。
嗯，
对，然后就是因为它那个雷达的距离可能比较短，
嗯，
就是跟
18米
比很多游戏来说很短，然后会有那种突然出现，
是
你就没发现，看雷达可能也没发现，因为就偶尔瞟一眼嘛，
嗯，
就会有突然出现的敌人，确实也是，哎，就是考验你的注意力吧，可以说是，嗯。
我是觉得光环的这个雷达，大家在刚开始玩、刚上手的时候不太关注它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其实光环，我觉得四 v 四这种小模式啊，
嗯，
普通的模式，
嗯，
其实节奏并不慢，它是一个，
嗯，
节奏相对来说还挺快的一个对抗游戏，
嗯，
那节奏一快起来之后，你又要去关注你前边跑过的这个，比如你出一扇门，
嗯，
你有很多地方要看，
嗯，
看这个地方有没有人，同时还要分心去关注这个雷达的话，有时候就反应不过来，
嗯，
啊，就不会想到说我要先看着雷达那儿有没有人再去探啊，
嗯，
可能就是说我走的思路就是说我往前跑，我只要在画面里看到人，我就跟人打，就我不去在乎说其他地方会不会再出现人，可能前期的时候，因为可能那时候大家水平都那样，所以大家打时候就是大家都不看雷达的情况下，打起来没有什么很难受的感觉。但是水平上升之后，你匹配到更强力的玩家，可能他们你会碰到一些对手，他们很关注雷达的这个动向，
对，
就会出现这种总是别人先发现你，然后总是这个被人从一个你没有观察到的地方先动手的这种情况，
嗯
啊，但好在因为光环的 TDK 稍微长一些，哪怕就是你先被发现了，你还是有机会跟人周旋一下啊。
对，
不像这个其他同类型的射击游戏 COD 啊等等这些战地啊，因为它的 TDK 很短，如果你是被人偷的，可能瞬间就结束了啊，你就没有任何还手的机会，然后就狂砸鼠标键盘什么的。
是的，是的。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好在这个游戏的排位把雷达删了
啊
啊，对
对，这个其实之前的，比如说五代的很长一段时间，其实这个带天梯分的排位赛是有雷达的，我觉得是。
对对，
但是我不知道现在是出于何种考虑，
啊，就是在这一代才给删掉了，
这代可以删了，对
对
啊。
但是好像五代之前是不是也删过？
五代是 HCS 模式之后，他最后把这个雷达给删了，因为职业选手他这个要求，根据他要求去改动，然后把雷达给删了，
嗯，
因为他们不满意说有雷达，然后对于他们这些老玩家来说可能不习惯。就把它给删了，
哦，就是老玩家也不习惯雷达，新玩家也不习惯雷达，到底是什么人
没人喜欢这个雷达？
其实在这个高水平的这个对决中啊，其实大家也不会去考虑雷达这个事情，基本上就是靠队友的这个
靠队友的眼睛和嘴，
然后靠你自己的判断去知道敌人大概方位在哪里。
嗯，
然后这个靠队友的嘴这件事可以待会儿详细提一下
啊。所以综合以上这些点，让光环的这个多人模式显得好像和现在市面上其他的这些同类型游戏的多人模式打起来的感觉不太一样，
嗯
啊，所以也是可能很多人刚上手时候觉得打起来非常怪啊，找不到一个感觉啊，找不到如何去玩这个游戏的思路，
嗯
啊，那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可以就是详细的分开每一部分给大家讲一讲，比如说你正好是现在刚刚开始接触光环，开始打多人，但找不到乐趣了，可以通过这期节目，可以通过两位嘉宾的这个介绍来大概了解这个游戏到底该怎么去玩。
嗯
嗯，
行，那我先说一下这个光环的这个 Slayer 吧。其他其实它跟这个普通的像 COD 这种 Team Deathmatch 没有太大的区别。
哎，
但是这个 Team Deathmatch 普通的像 COD， 大家都是打得很，怎么说呢，很
激进，
对，
嗯，
按住前按住跑，大家都这个
就是疯狂的跑，
疯狂的跑，把别人给撞死 啊,
啊，
这个，
嗯，
不管。
对，
但是这个光环其实你要想赢得这场胜利啊， 就先不说你打的爽不爽啊，想赢得这个胜利，可能你就要和队友多沟通，然后打的把速度给降下来。
嗯，
其实它相对来说有点像是我们两军在打阵地战
啊，
然后我们把更好的位置给控制住，然后这个等到有一定的这个资源刷新啊，或者强力道具刷新，我们再去打一波 push， 跟对面可能把对面这个换一次家，然后再去打这个更加激进的打法。当对面有了这些这个强力道具的时候，我们就要跟他耗着啊，不让他就是轻松然后拿到我们这个人头，所以就相对来说跟普通的这个COD 这种啊还是差别很大。
嗯，
就比如说对面拿了一个能量护甲，就是绿甲吧，
绿甲
这代算是
白甲、
嗯、对，拿了白甲之后，那个白甲其实是有时间限制的，它过一段就是它每分每秒都会自动往下减。
嗯，
所以呢这时候如果对面拿了一个，这时候我们就需要缩起来，然后让它这个甲慢慢消耗、
嗯，
如果对面拿一火箭呢，因为火箭这个东西其实高打低会特别强，
嗯，
反过来会特别弱，
嗯，
所以如果对面拿了火箭，那我们这边的人可能都是要往一个高处去集中，
嗯，
然后防止这个火箭有一个特别好的优势。
嗯，
总之就是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些道具，那我们需要收缩，但是如果反过来我们拿到了这些东西，那可能就需要打得激进一些、
啊、
然后这个战斗节奏上可能就需要根据你这个道具进行一些
调整。
嗯，因为这个模式相对来说它没有那么难理解，就是说大家只是两队比拼这个杀敌数嘛，
对
对，
你没有其他的那些机制。
对、
啊、
但是我觉得其实以我现在的玩的情况来看，我感觉这个模式其实更难理解
啊、
哦、因为它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目标。
嗯，
它给你的目标特别简单，就是杀人，但是杀人这件事儿真的放在游戏里它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真的就是说你把对面那个你看到的人打死就完事了。
对，
因为很多情况下这个游戏你跟人对枪，大多数情况下对枪就是比如说大家用 BR， 你打他四枪他死，他打你四枪你死，然后你两个打完，你们这两个人对枪结束之后，总会是一个人残甲。
对，
就一个人没有甲，一个人死去，然后这时候你自己
你是非常危险。
比如说就是残甲那个人其实也非常危险，就非常轻松就被别人补掉了。
嗯，
然后这样的话呢，其实就相当于是两边各少一个人，各少一个人看上去没什么，但是就是会让你这个阵线形成一个缺口、
嗯、啊，
这样的话其他的对手也好队友也好就会产生一个相对劣势的一个局面，然后让另一方去更好的攻击，然后损失到更多的人头。
嗯
啊、这个事儿反正是怎么说呢，特别不直观这个事儿
啊，
然后也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目标去指示大家怎么去形成这个阵线，所以我现在觉得 Slayer 这个模式是一个特别难打的模式。
对，其实 Slayer 相对来说我觉得是更加考验你的这个整体的阵型的配合，而不是说、
嗯
你只要自顾自的杀敌就行了。
对对对对，看上去很直观、
嗯、
但其实打起来一点都不直观。
因为我觉得这个模式它难点在于就是不像其他模式大家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所以其实这个目标在这儿时候你很多时候因为锁敌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环节、
嗯、
一个机制，就是你怎么去率先的发现敌人在什么位置、
嗯、
那其他模式都很好说，因为你可能知道大家都会往那个附近靠、
嗯、
可能都在旗子附近或者都在那个球附近、啊、
对，
你就知道去那儿。但是纯杀敌的时候，因为大家没有一个会明确往中心靠的这么一个行为、
嗯、
大家可能都四散在这个地图的各处、
嗯、
所以锁敌就变得非常的困难，你不确定这个人到底会从哪出现啊。但这个时候如果你是跟朋友开黑，那可能会简单一些，因为比如说朋友遇敌了，他会说啊，他会，然后你大概可以往哪儿靠。但如果和路人打，比如说这四个人都是路人，这八个人都是路人，那就是会非常混乱，因为大家没有一个快速沟通交流的这么一个手段。
对，
而且很多人也在打的时候就忘记了有这个标点这个功能。
对
啊，大家也不记得说我要去标一下点，我去标一下这个敌人在哪儿。
嗯，
所以就是越打越乱，你也不知道队友在干什么，队友也不知道你在干什么，然后敌人也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就大家就是碰运气，就是。
嗯，
正好这两个人都跑到这儿了，然后看见了就开始打。
对，然后人越打越多，然后这块、
啊、对对对
对，人越打越多这个事儿其实就跟这个游戏的这个出生复活机制其实是有关系的。
对对对，
就是这个游戏的出生点它是动态确定的嘛，它是根据场上、
嗯、
比如说我们家的三个四个人可能都在 A 点附近、
嗯、
那么如果对方复活的话可能就是会复活在一个离 A 点特别远的地方，
复活在一个对角。
对
对
对, 对、
嗯、
然后经常的情况是假如说我们一群人在 A 点把对面杀了、
嗯、
然后可能比如我死了、
嗯、
我死了我可能在 B 点或者是 AB 之间的一个位置出生、
嗯嗯、
我出生之后呢我就会乱
跑,
跑 然后去找人杀，哎，这时候我就来到了 C 点
啊。
同时呢，对面的四个人都会在 C 点出生
啊。
我一下说，为什么我面前有四个人？
嗯、
我的队友在哪儿？他为什么不帮我？
嗯，
就会有这样的问题。
嗯、
对，像纳迪亚之前打的时候，就会经常说，怎么每次遇到人都是两个或者三个？有时候也是因为这个问题。
对，有时候就可能是没把握好出生点。然后当然了，这个。他那个出生点算法不一定就特别好啊，这个因为是比较隐藏的东西，我们也不好说。
现在好像没有哪个游戏把这个东西做特别的好。
因为他现在还在，其实在一直在调这个出生点，其实每天的你可能都有一些稍微不大不小的变化啊、
嗯。
是吗？那
是
真的是他们在调吗？
调
不好说，
不好说啊、嗯。但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出生点还比较合理，有的时候特别不合理，
嗯、
刷在你脸上这种也会有。
对，总之就是大家其实玩的时候，其实多看一下队友的一个走向，然后可能。抱紧大腿，哎，抱紧对我们队友的六条大腿，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对，相对来说，这个 Slayer 有个对于开始相对来说比较统一的一个方法，就是找你的队友，这是一个可以相对来说一劳永逸的这个办法去打这个杀戮这个模式。
嗯，
而不
是
说
出生之后，
对，
出生之后立刻去看队友大概都在什么位置上。
嗯。
然后结果发现三个队友都是在分别的三个地方，
然后这局你就会打得很艰难。
会有，哎，其实刚才说到一个点，就是这个标记这个事儿
啊，
哎，标记这个事儿，这游戏新加的，是无限这座新加的，
以前是没有的，
以前没
有
标记
啊，
因为标记这个东西好像是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呀？
吃鸡火了之后，
吃鸡火了之后才开始流行，哎，这一代也加了，
嗯，
然后呢，其实。我觉得他这个标记现在做的其实有一些问题，就是虽然一个点是因为他的那个键位设置，
嗯，
我不知道 PC 怎么样啊，反正用手柄玩的话，
嗯，
用手柄标记它，因为默认键是十字键的上，
嗯，
然后你左右的大拇指其实平时都是在
两个摇杆，
对
对对，
哪怕我用精英手柄，我可能后边四个键我都放别的事
啊，
然后那个上键其实就特别难按到，
啊，
然后就导致我。很难在这个对枪的过程中，因为见人第一印象肯定是先对枪嘛，不可能说是先标记，
嗯、
然后在对枪过程中我很难去抽出一根手指来把那个摁上。
对，
除非是我，比如说我先手，我可能先瞄着我打了一枪之后，我拿那个左摇杆，我拿移动那只手去点一下、哦，稍微标记一下。
我现在都是我是缓冲跳跃嘛，我只能把按跳那个手指挪下来点一下。
C 手呀、
啊、
C 手还绕到下边是阿尔法手，
对，就特别艰难，
还挺难的，还挺难的。
键盘的话，键鼠的话，默认是 X 键，其实相对来说
相对
好
好
一些，也不是特别好，因为。这个游戏吧，我在打的时候发现它很注重这个身法嘛，就是你最好尽量是你这个三个手指不要离开这个 WASD 这四个键、
嗯嗯嗯。
那你想摁这个 X 的时候呢，
拇指
就可能比较费劲啊。你用大拇指，但大拇指又不是很想离开这个跳跃这个空格键，
嗯、
那你就要腾出一个手指来。
这时候我建议大家用摁前的那根手指来摁，因为这个游戏不要往前跑。
对、
啊、
对对对、
所以其实我因为很多人用这个鼠标上面有一些这个可以自定义的按键嘛、
嗯、
所以我会把那个标点放到鼠标的自定义按键上啊、
嗯、
这样能够快速去标。但是后来我也发现它标点这个系统吧它有时候标特别模糊。
对。
就比如说那个人他在一个这个掩体的后边。
嗯。
然后我想去标这个人，因为它标点分两种，一种是你纯标一个点一个白色的块，一个是你标到敌人是一个红色的块，
对，还有标黄的，就是那有个道具、
啊、
你标那个道具是黄的、
啊、就是我想标那个敌人、
嗯、
但是因为这个战事很紧张嘛、
嗯、
我没法很精确的去瞄准这个敌人去标点、
嗯、
我标一下那个大概的方位，然后结果那出了一个白色的块、
嗯、
就很尴尬，就是可能如果这个三个路人队友就是
路人以为你让你冲
的，就是大家没有沟通的话、
嗯、
就可能他没法第一时间理解说我标那是干嘛、
嗯，
他可能是那儿有人，或者可能是说想往那儿走，或者怎么样、
嗯，
就是不是很直接。
对，对
啊。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正常标出的点，因为大家其实看都是平时打时候会看不同的方向，
嗯。
然后你标出的那个点，如果在视野之外的话，在队友的视野之外的话，那个小箭头会出现在屏幕的边缘。
啊、
对。
然后这时候队友如果想知道那个点确切位置是哪儿的话。两个途径，一个途径是看那上面那个字儿，
对对，
这个肯定显然特别难嘛。
嗯，
另一个途径就是你把摄像头摄像机转过去
啊，
看那个点，这个其实也不太现实。
嗯，
所以导致标点这个功能，其实在真正对战的时候，我觉得是效果不太好。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出现的时候，其实那个音效
啊，
有音效提示，但那提示还是比较
我觉得有一定
比较不明显的。
我觉得也有一定
延迟，
对，有一定延迟。
这个我倒是没注意
的时候。
但是我觉得如果它改成那种，因为这个游戏头有很多斯巴达战士的喊话，
嗯，
如果这个东西能加到那个语音里边，也许会 更好使一些。
但是那个喊话我觉得大部分人会关掉。
我倒是没关，但反正他老说一些废话，这是真的。
对
对,
对、
嗯、我倒是觉得他把一些有用的信息放在那儿可能会更好一些。
啊、确实
嗯。
标点先这个就不往远了说了，咱们说回来说这个模式的事儿、
嗯。
那刚才说的是这个最简单这个杀敌之王，
杀戮之王、
嗯、杀戮之王这个模式、
嗯、
那我觉得可能很多人比如说这个我觉得可以说这个就是新生代的射击游戏玩家、
嗯、
可能对于抢旗或者比如说抢球这种模式觉得非常的困惑。
他目标不是杀人嘛？你杀半天人，哎，我怎么分还输着
啊？对，就是虽然可能我在这一局里边吧，杀敌很爽，
嗯，
但是呢，这旗子吧，我们队就是抢不到，
嗯
啊，就是有人拿旗了，然后很快被打死了，然后敌人来拿我们旗呢，我们又没有一个很有效去阻止他们的方式，
根本拦不住
啊。对，到最后就导致就是经常失败，
嗯
啊，所以可能这两个模式，我觉得可能得着重的介绍一下。就是它是一个挺复古的模式，其实是一个、
嗯、
它是一个时间已经很久远的一个这种模式了。
哎，这个抢旗这个事儿是不是是一个本身是一个现实中的一种游戏啊？我不知道，我瞎问。
它可能是从某种
现实中的游戏
的发展过来的，某种体育什么之类
的
这种、
啊、
可能演变过来的。
摇旗橄榄球，
对，看着像橄榄球。
我觉得它可能就是演变过来的一种模式、
嗯、
啊，但是它不是特别直观，它不是特别直接，
嗯，嗯
啊、
就是抢旗这模式其实也是，应该是从五代开始是改成这个双旗模式，我记得是，以前是双旗吗？以前不一定是双旗，我忘记了，
以前不知道，
我忘记了。总之，这个双旗模式其实还比较特殊，
嗯、
因为它是要你把对面的旗拿回来，同时你自己的旗再加的情况下，你才能得分，
就是两边都有一个旗子，
对，两边都有个旗，
啊、
而且两个旗要同时在
自家的
基地，
对，
才能得分。
嗯，
所以这就造成这个游戏其实这种模式其实是有两个目标点的
啊，
对，一个是自己旗子的位置，一个是对面旗子的位置，
嗯，
所以说呢，它需要在抢旗、运旗、还旗三件事之间进行一个关注点的调整吧，你可以说，就根据自家旗和对面旗不同的情况去进行一个调整，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是要先专注于抢对面的旗，怎么抢呢？
嗯、
比如说，我们先一上来把资源拿到，比如刚才护甲啊、火箭啊这些资源，
嗯，
拿到资源之后呢，可能先进行一波推进，然后来杀一波人。
嗯、
这样的话，其实目标模式其实很多情况下是要先清完人再去执行这个目标，会有一个更加简单的一个。可以更加简便的去达成目标吧，就先清人，然后再去拿旗，然后拿完了之后，假如说我们把对面人都清掉了，然后把这个旗拿到手，然后这时候要往家运，但是此时可能敌人会刷到自己家里
啊，
因为刚才那个出生点的那个算法嘛，敌人可能出现在自己家里，然后他们会抢到自己的旗，
对，
然后他们也会把这个旗往自己家运，然后这时候呢可能就要分一部分人去还我们自己的旗，
嗯，
一部分人去保护自己的旗手往家运旗，
嗯，
然后这时候呢，一个是出现了这个人员分配的选择，另外会出现一个路线的选择，比如说你这个旗手往哪儿走，因为这个地图其实挺复杂的，
嗯、
有很多圈儿，有很多上下结构，有很多分叉路，
啊、
对拐角等等，对，你怎么选路，可能是一个比较。需要一个策略的点，
就是要先熟悉这个地图，
对，
哪儿能走到哪儿，
对。然后当你这个真正的选完路，然后进行了接战之后，就可能遇到的事儿就是旗子掉了，
嗯，
对面的旗掉了也好，自己的旗掉了也好，有一个还旗的过程，
嗯。
然后这个还旗的过程呢，很多玩家就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我冲上去我就要还
一个
还，冲上去我就要把这个旗拿走，
嗯，
然后就能就会被一波杀戮带走，
嗯，
这个点其实就是假如说我们要执行这个目标，还是要先在一个目标外去把这个周围的威胁清干净，
嗯，
然后再去执行这个目标的要求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嗯，
对，因为这个游戏雷很多嘛，一人两颗雷还不一定在哪儿再捡几个。对，如果你直接冲到目标点，大家都知道你要冲目标点，然后这时候只要用雷炸你，其实都会很惨。
嗯，
所以说这个模式其实说它不是说不让你杀人，它不是说你必须四个人都要往那个旗子那儿去努，但是你杀完之后应该还有下一步的事情要做。
对，
它就是做目标和杀人会有一个比较算是巧妙的配合，就先杀人后达成目标，然后在执行目标要求的过程中 可能会随时切换到杀人的状态。
对，
比如说运气过程中，我可能有一个时段需要把那个旗扔在地上，
然后开始
我先不管它，
对，
然后去其他地方去杀人，杀完人回来再去拿这个旗。
嗯，
对，因为运旗的人也好，比如拿球的人也好，其实都有一个特别大的弱点，就是没法用枪。
是，
对，五代其实比较好的一个点是，他可以边拿旗边用枪，这代又改回去了。所以说就是需要及时的去把枪把旗扔掉或者把
球
扔掉，
对
对, 对，去帮助队友，就帮队友其实是一个这个游戏特别需要强调的一个点。
对
对对
对,
对, 对，帮能帮好队友的人永远是一个好队友
啊。
对，所以看助攻会特别特别频繁，就是我每次打完之后会先看一下助攻，谁助攻少先买的。
嗯我觉得可能大家在玩这种抢旗或者抢球，就抢那个圣骸这个模式的时候，比较困惑一个点在于，就是说我们四个，我和三个路人打，我们没有任何的交流，没有可能非常这个有默契的配合，那我们可能四个人也不知道对方都想干些什么，所以在这个模式的时候呢，大家就不太清楚该什么时候要进攻了，什么时候要抱团了，什么时候要去拿那个旗子了，所以到最后的结果可能因为大家水平都不是很高，可能大家就都是躲在一个地方就开始等人过来，然后开始打，然后打完人之后呢也不会想着去拿那个旗子，就在原地接着等，所以就导致到最后就是双方可能都拿不到分，因为两边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去做这个事情。
然后这个点其实以我现在单排的经验，我可以说一下我的经验
啊，
虽然这个我段位，因为我段位一般，我段位不是很高，所以说我这个经验不一定准确。但是我感觉呢，就是，如果遇到这样的模式，遇到路人队友，你可以先观察一下，观察队友的实力和对面的实力。假如说，哎，队友特别猛，队友可以疯狂的剿灭对方玩家，这时候呢，你其实我觉得就是以我来说，我可能会多进行一些，比如说抢旗或者说一些，非杀人的工作，我就多打目标什么的，但是如果反过来队友特别菜
啊，
然后我发现我能杀人，哎，这时候呢，我就一般不会去拿旗，
对
啊，
我就会比如说猫在一边，比如说队友抢旗去了，我就离在特别远的地方，我去偷袭，去打队友的人，
互
帮助他们，
对
对, 对，护送，
嗯，
然后埋伏、掩护这类的工作，
嗯，
就是根据情况去打吧。然后另外有些情况就是，四个人谁都打不过，那就认吧。这种情况也很多嘛。
其实四个人其实都打不过的是，那就等对面犯错，反正或者自己拿到一个很强的优势啊，是打一波这个。
对，但是往往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游戏的这个优势啊，还是就是当那个两边水平不在一个水平面上的时候，
那怎么打
这个优势会越滚越大。
对
啊，
对，就其实就比较难扳回来了。
我觉得，
但是这个事儿，我觉得还是多看，就看这个游戏本身的匹配机制吧。现在来讲，感觉没有特别的，匹配的人没有很平衡，就是没有很接近，实力没有很接近。但是，反正大家就看吧，就是我觉得就是根据队友的情况，然后来决定自己该干嘛。对对，其实能杀人多杀人其实也是好的。
我觉得就是，或者是你自己单排的时候啊，当你觉得你的队友一直不帮你打这个目标的时候，你可以尝试一下，自己先打一波进攻，然后等打的快差不多的时候，你自己先拔旗，然后拔完旗呢，然后你把旗给扔下来，给让队友去送。这个时候我觉得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妥的一个方法。然后这个时候你再去护送队友，去走这个走旗的路线，这样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因为有的时候队友他，不敢去拔这个旗，他可能说打得比较缩，然后这个时候你可能要去先打这个目标，打下来之后你再看场上这个局面啊，再去怎么样去进攻或者防守。
对，这儿还有一个点就是，比如说我们自己旗子丢了，然后这时候很明显我们要拦截嘛，拦截对面的旗手，但是其实拦截这个事儿不一定那么容易。
对，
但是有个点就是说，如果此时我把对面的旗拔掉，不一定是运回架，是拔掉，对面肯定是得不了分的。
对，
这时候呢，其实有人就可以去直接冲向对面家，
对，
然后趁对面其实这时候人不多，家里头不会有特别多人手，因为都去护送他的旗手，然后这时候可以把他的旗子拿掉，拿掉之后呢，从这个反向去打护送那个旗手的人，这样的话呢，其实一方面是有个包抄，另外就是可以让对方不得分，
对
对
对，是算是个小技巧吧。
还有就是我补充一下，就是对面拿了你的这个旗子之后啊，然后他即使如果你补他这个运旗的手给杀掉之后，他的那旗，你方的旗其实是在地上的， 其实相对来说这个时候你可以不用再那么关注的去还击，因为时间过去他总归会回到这个原位，
对，
这个时候你只要关注对面的这个走位，给他让他不过来再次碰到棋其实就可以。相对来说的话，这个时候你必须更关注你拔了对面的那个棋，你要不更加保护你队友的那个走位，而不是说你自己你方的那棋，不管怎么样你方的棋总归会再次回到你的这个基地。
嗯，
对。
然后我们老说这个不要摁住钱嘛，
对, 对，
其实在这儿也是一个比较能体现这个点的一个事儿。
嗯，
对，不要冲那么靠前。
总之我觉得要想真正的快乐打这两个模式，最好还是
开黑
对，
最好的情况还是开黑啊。对，跟路人就是会有时候会有很多很尴尬的情况发生、
嗯、
但是好在现在他不是更新了这个对战列表吗？
对、
嗯、啊，你不想打这两个模式，比如说你就是自己玩这个游戏，你不想打这两个模式，你可以把它都不选这两个模式，
不选，
你可以去选那些你自己觉得能打得好的模式。
嗯, 嗯
啊，然后还有一个模式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在玩的时候也会觉得比较难受，就是这个、
嗯、
就是占两个点这个模式、
嗯、
就是一共地图里三个点，然后你的不管哪一方队伍同时占据两个点的时候才开始得分。
对
对
啊，这个模式其实很多人在玩的时候也非常的苦恼，就最容易陷入到一个迷之循环当中，就是对方已经拿了两个点了、
嗯、
但是我们也一直在拿点，但是对方永远是两个点、嗯，就是我们陷入了一个
换点嘛，
换点，
就是我们陷入了一个对于对方来说特别好的循环当中，就是他们永远可以有两个点在手里，但我们也倒是也在占点，但永远占不到两个点。
这个模式，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先把你手上的点拿好。
嗯，
就因为其实我们干很多事儿，就是我们高高兴兴的抢完一个点，好，我们冲向下一个，要得分嘛，很着急，所以呢就放弃了。身边的这个点，比如说我从接到这个图，我从 C 点，好，我站到 C 点，然后 A、B 都是他们的嘛，嗯，然后我站完 C 点之后，我高高兴兴我要去攻 B， 然后这时候我高高兴兴把 B 的人杀完了，然后 B 的人刷新在 C 点门口了，
嗯，
然后他们特别轻松就把 C 站下来了，
对，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换点，就是你得到了 B， 失去了 C，
对，
无效站点，
对，然后同时打完 B 之后，你又高兴去 A 了，然后对面又攻到 B 了。
对，
就形成一个死循环
啊！
遇到一个枪法好的，直接从 C 点就把你 A 点打爆了。对
对对，所以就是不着急，可能是这个模式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吧。
嗯，
就是你不能着急的去进攻，而要关注防守。
对、
嗯，
然后另外就防守这件事儿，可能很多人会在点里边去防守。
嗯，
这个也是一个不太合适的情况。
对对对，
你需要、嗯、其实是需要从点周围去找一些
扩大你的防守
特别好的掩体，
嗯，
或者是一个对方抢点的时候不太会关注到的位置，
嗯，
从这些位置发起防守，就相当于是一个、
嗯、
算是偷袭了吧，可以说，
嗯，
找一些别人不打你，但你能打到别人的点，
嗯，
这样的话其实能占到很大的便宜。
对，这个我觉得可能大家玩其他游戏，因为也都有这种占点模式嘛、
嗯，
虽然这个形式可能不太一样啊，
嗯、
但是总来说大家玩多就会发现，就是你得到这个点，
嗯，
如果你想防守这个点，你完全站在这个点里，其实是非常尴尬的一个事情，
对，而且很容易被雷炸到，
就是很容易被各种东西伤害到。
对，
因为一般在这个点的最中心这个部分没有什么掩体。
对，
因为如果这个中心有掩体，这是非常就是很不合理的一种设计。
对对，
因为这样的话就防守方有点过强。
嗯，
所以说这个点中心没有任何掩体，然后你还要愣在这儿防守的时候，就会可能瞬间就被敌方的这个进攻人员给打掉，
或者己方的，
不一定是、
啊、
对，不一定是敌方的。刚才有点没提，就是说这个游戏其实，在竞技场是有这个友军伤害的，
就是、排位赛是有友军伤害
的，排位赛有友军伤害的，然后。如果你在点里守点、
嗯、
对方在攻点的时候，
然后你
假如说我在外边防守，我到底扔不扔雷呢？对，
你还给队友报了点，队友就非常着急往你这灌雷。
对，然后就很容易炸死队友。我老干这事儿、嗯，我那个背叛的那个数据的排名好像是全球前10%，我背叛特别多。
电浆雷扔在队友脸上，
对对对对，
你还给你专门出一套皮肤什么的，
背叛者，
背叛者。
就是那个一个皮肤挂件，然后脑袋上贴一个电浆雷，是吧？
对，
那就我觉得可以有，
所以就是
出我就买，
就玩多了，大家就理解，就是说最好的守点方式是在这个点的附近找一个比较阴险的位置，
嗯，
因为如果敌方来站点，你是能知道的，
嗯，
你能看到这个点在掉，
嗯，
然后这个时候你再探出来去看一下，比如说如果点里就一个人，
嗯、
然后你很有自信，那你可以把它直接打掉；如果点里有比如说两个人、三个人。那你可以考虑是否要撤退，或者就是单纯的从侧面干扰一下，就不会让自己就是瞬间就没有任何的这个还手能力了。
对，
嗯，
而且就是这个游戏其实这个模式其实占两点是一个最有效的一个算是赢的方式吧，
方式
因为你占三点其实 一个是对你这个人的能力要求特别高，
嗯，
另外的话肯定会拉空你一个点的这个防守的、
嗯、
阵线太长，
对，阵线太长很容易被人打的弱点，
嗯，
就相当于是你徒劳嘛，你说你两个点 AB 变成了 BC 其实没什么用，
嗯，
所以就守好两个优势点其实是比较好的方式。
嗯， 嗯，这以前像我们打 COD 的时候、
嗯，
因为也是占三个点嘛，当然他是占一个点就开始算分这种方式、
嗯嗯嗯、
但也不会说一定要去占把三个点都占住，一般是占两个点然后把那个点留给敌方出生用，
对，
这样的话你就比较好防守，因为你知道他们大部分人都会
从
那个方向过 来
对
对
对对，
就不会说就很乱，就突然一下就不知道敌方在哪出生了、
嗯嗯、
其实可能这几个模式吧它其实很注重队友之间的配合，就是光环这个游戏它的多人对抗模式就是很注重队友之间的配合，
嗯，
它不是一个像你可以这个自己就玩得开心它就能赢的这种游戏，
嗯
啊，对，所以
特别需要交流，
对，它很需要交流，而且这种方式其实也挺就是挺复古的，我是觉得就是它其实不是一个那种特别现代的那种方式，而且
是一个网吧连坐时代，
包括它的交流手段其实没有那么现代，
对，都是用嘴嘛，
对对对，就是它的交流手段它不像比如说打 Apex 它也很注重交流，但是它标点的这个系统非常丰富，
嗯，
就是它能标出各种各样的点来，而且相对来说精度比较高，
嗯，
但光环其实就还是很像大家在局网对战的时候，大家在网吧里，大家在家里，大家在学校里，就是能快速的通过语言来进行沟通的这种方式。
哎，这儿我们要不要就详细说一下这个沟通这件事儿？
那、哦啊、可以。
就是说，刚才也说这交流特别重要嘛。然后怎么交流最快最方便的，就是说话。
嗯。
然后大家，当然说话前提可能就是在国内这个环境，可能更多的是
骂人。
我们找认识不是？
就是
骂人也是哈。
开麦不是为了交流，
是为了骂人。就比较好的方式，其实是我们找朋友一块儿
啊，
哎，开一个黑房，然后四个人进一个聊天室来聊。
嗯、
因为其实很多老外会有那种跟在公共频道跟其他人去沟通的事儿、
哦，那太爱说话
特别多。其实我们经常会匹配的时候遇到一些老外，然后他们会用英语爆点，但是他们可能都是自己
get the fucking ball，
对，
是都是自己打，但是会聊。但是中国人好像不太爱干这个事儿，反正我们太爱干。
亚洲大家玩游戏的玩家好像不太喜欢在这种公屏里边说话什么之类的，这
number one 了一般就。嗯，然后就是希望就是推荐大家还是找朋友一块儿开一个黑，
嗯，
然后。爆点一般都是，最基础的其实就是告诉队友敌人在哪儿
啊，
把你看见的敌人的位置告诉队友，然后
那有人
对那不是那有人可不行，就是一般会说，比如说我们会记那个地图里边的某个位置叫什么，因为我们在雷达里头其实能看到那个点的地名，
嗯、
我一般会把那个地名记下来，然后比如说卡车是哪儿的，卡车是这个市集这个图刷。绿甲的那个位置
对
那个地儿的卡车我们会说卡车有一个人，
嗯，
我说卡车有两个，卡车有三个，一般会这么报，然后这时候呢大家其实就如果都玩的比较多的话，第一反应就知道那儿有人，
对，
那儿有几个人，我应该怎么打，
对，
就直接会形成一个预判，
嗯，
然后如果说那儿有人呢，那儿是哪儿、嗯、
对，就是
但是最常见的情况还是大家统一一个新的说法，
就是统一一个大家自己习惯的说法。
对，对
可能那个卡车那个东西确实不是很
对，
不是很
对对
很直观。我们一般可能说绿甲位，
对
对，就会有一个花名啊什么的这种比较好记的地儿、
啊。
A 点图书馆 ，B 点图书馆。
对对
对,
对，会找一个特别好记的事儿，然后告诉大家敌人在哪儿。这样的话，其实大家对这个互相补枪。会形成一个比较好的这个认知吧，
嗯、
哪儿该补枪，尤其就是你爆完人，你可能爆他剩多少血，他残了，
嗯，
他还剩两枪死，爆这样的事儿，然后队友可以就很方便的去决定自己要不要补。假如说那个人满盾，我可能就不补了，我可能更专注我自己的事情了。
嗯、
如果他就剩一枪，我可能就转过头就去打，
嗯
啊、然后另外就是，假如说我死了，我觉得这个事儿是需要爆出来的。虽然说他可能能看见有人死了，但是。啊，很多时候其实看不见，
报自己死在哪是非常重要的。
对，报在自己死在哪，一是如果你身上有重武器的话，队友可能会去拿。然后如果他会判断这个东西是不是被对方拿走了，
嗯，
那这样我可能会躲这个位置，躲这个位置来的人，
嗯、
假如他有个火箭，那我不是很惨吗？
是
对。然后另外就是如果我死在这个位置，那这个一片区域的这个阵型肯定是算是失守的。
对对对。
这样的话呢，可能队友需要根据这个位置去重新的调整这个阵型。
嗯，
对。然后还有些事儿，就比如说是我要去干什么事儿，
嗯，
比如说我要抢旗了，
这个事儿我觉得需要报，然后需要让对方队友知道我要莽了，
对，
然后他们不能再那么平平淡淡的去卡位了，就需要给我进行一些帮助，
嗯，
对，需要把这些事儿告诉大家。另外就是有些时候需要进行一些指挥，
嗯，
是，
对，就是告诉大家该干什么事儿，因为很多情况下我们就打得比较沮丧的时候，往往会出现大家互相抱怨啊，
嗯、
然后变成无头苍蝇啊，乱跑这样的情况。
你说这种无效的抱怨，
对对，就
抱怨，
就少说一些无效抱怨，比如说。我他妈又死了，嗯、什么？
哎哎哎哎，
就是少说一些这个感叹的话和语气词。
对，我操他妈那傻逼，他妈就打不死。
是我打了八枪头，为什么都
头都打烂了，为什么还不死？
啊、
延迟太高了。那延迟高可是还可以说一下，因为这个高延迟跟低延迟打法可能会有些区别。嗯
嗯，
然后。就是这样吧，就是有些有用的事儿尽量多说、
嗯、
你觉得有用的事儿尽量多说、
嗯、
然后没用的事儿少说，然后就是还有一点就是提前说
啊，
当你见到一个人你最好先说，
嗯，
先说后开枪，
嗯，
然后就是如果你等死后再说的话，其实这个功效会下降，
有一定延迟，
对、
啊、
对对对对，
行，模式和这个沟通交流大概这样啊。然后我们本期其实主要讲的还是这个四 v 四，
嗯，
限定在这个四 v 四的这几个模式里边、
嗯、
这个大战场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再聊，
对
啊，回头再聊那个，因为其实打起来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
那个四 v 四的时候那个，
而且大家很多情况下进这里头就是娱乐为主嘛，
就纯
快乐放松，
就真是纯娱乐，
现在放松
瞎跑，
我想干嘛干嘛，
啊、
那么大场地任由我翱翔，
抢一车、哦、啊就对对就瞎开、
嗯、
啊，对就也比较开心，所以那个大战场回头有机会的话咱们再聊，
嗯
啊，那模式的介绍。和这个有一些需要注意的点大概是这些，
嗯，
那我觉得可能再往下比较重要的就是这个武器了，
嗯
啊，因为当然了这个在武器这方面呢其实跟武器同样重要的还有你这个角色的一些特性，
嗯
啊，像刚才最开始就说到的护甲呀、啊、这些设计，
嗯
啊，可能这些比较重要，那我觉得倒是也可以先说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角色这个护甲你该如何保护自己以及如何有效率的去击杀敌方。
好，
嗯，
然后护甲这事儿其实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当你破甲的时候，你会被爆头，
嗯，
被爆头的结果就是一枪死
啊、
嗯。
所以说，如何保持自己的护甲不空，只要不空，
嗯、
其实就优势会很大。然后具体到我们比如说对战里头的具体情况，对枪的情况下，可能是比如说我们两个 BR 在对枪，
嗯，
那这样的情况下，可能是我打两枪我就要缩起来
啊，
我就要禁掩体。
嗯、
然后比如说把这个情况报给队友，然后让队友去补剩下那两枪，
嗯，
然后我或者说队友如果再打的时候我可以再出来进行一个干扰，
嗯，
就总之是让自己护甲不要空，
嗯嗯
然后另外其实打对面的情况也是尽量的先把对面的甲破掉，
嗯，
比如说靠雷也好，靠一些靠对枪命中也好，靠呼叫队友也好、
嗯、
就是先打掉甲，然后爆头的事儿其实我觉得都是比较简单的，因为真的一枪的事儿其实都很简单，
就是在这个前期对抗的时候、
嗯、
两个人都是满状态对抗的时候、
嗯、
这个在这个攻打这个护盾护甲的这个状态下、
嗯、
其实不用考虑说我一定要去瞄头，
对，
因为我打点伤害都是一样，
打点伤害都是一样，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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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随便打，只要你能造成输出
只能打他就可以，
对
啊，对
对，但是这儿有一个点其实就是有一个跟他们的那个能力无关的点，跟这个大家操作比较相关的点，就是大家很多情况下爱往前跑
啊，
又说到这个事儿了，就反复强调不要摁钱这个事儿、
嗯，
就大家经常是摁住钱去跟人对枪，
嗯，
这样的话其实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这个你的走位会特别直接， 对,
对
方特别好瞄准你、
嗯，
因为你是往前跑嘛，特别好瞄准你，
嗯，
然后另外呢就是。其实你跟对面离的距离过近的话，其实危险程度也比较大，
嗯
啊、然后另外容易吃雷嘛。
啊、
嗯，人多的时候容易吃雷，也比较惨。
嗯，
然后另外就是你左右走的话，其实可以进行一些身法的调整，比如说你走两步蹲一下，
啊，
然后让队友对面是丢枪，
嗯，
因为这个大家都是四枪一个人，
嗯，
然后这个多一枪少一枪，这个其实差异还是挺大的，
非常大。
嗯，
对，然后这其实就我插一个别的事儿，就是这个有个道具是那个单向盾，
嗯，
这个东西很多人觉得特弱特没用，因为它只能挨两枪就没了
啊。
然后但其实就是你真是跟人对枪的时候你在前面放一个这个玩意儿，然后你比别人能多吃两枪，这个优势就非常非常大，
嗯啊、嗯、所以说在这个护盾护甲这方面，就是说一定要尽量不让自己的护盾被打掉
空、
嗯、
啊，当然也不能说就是绝对不能被打掉，就是说尽量在跟人对抗的时候 要保证自己身上还有护盾，
对
啊，就是要关注一下自己这个护盾量，
对，
但是也不用说可以看着那个条，因为你的护盾破之后它会有这个
声音嘛，
它有这个画面的提示啊，然后声音的提示，
对，它有几个状态，
嗯，
对，
有几个状态会呈现一个不同的声音吧，虽然说我现在忘记了那具体每个声音的样子是什么样，
哎，
我没法拟声，我没法呼麦呼出来这个声。
一个是就
是
快破盾好像是滴滴滴滴，然后
对，就是有一个能被近战的状态，
能被近战的时候，
能被近战打死的状态会有一个声，
滴滴滴滴，
然后你完全被破盾的时候有一个另外的声，
嘟嘟嘟嘟，
嗯，
对对，有两个声。
这个近战我觉得待会儿咱们可以单独，
单独
聊，这个很重要，这个系统。
对，然后就是另外就是对面的人。包括你自己就有个护盾的显示嘛，你身上的那个甲的特效会有一个变化，
嗯，
就你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任何颜色，没有任何标注的那个状态，其实是满盾的状态，
嗯，
然后呢会有第二个状态是你身上有了护甲的颜色，红也好蓝也好，有个颜色的情况下那是你不满盾，
嗯，
然后再往后有一个状态是你的护甲有颜色且被一个电流样的东西包裹，
哦，
这个状态下被锤是能锤死，
嗯，
然后被一些枪也是能直接爆头打死，
嗯，
比如说比尔，
嗯，
然后还有一个状态就是完全没有甲，这个状况是没有护甲颜色但是有电流
啊，
就可以根据这个去判断对面的人是不是护甲什么状态，
嗯，
但是有一个点我现在没有太看明白，就是说这个有电流和没有电流的情况，就是说刚才不是说这个有电流的情况下会可以被锤死，
嗯，
或者被一些武器去爆头，
精神武器
那些打死。但是，以 BR 这个枪来说 ，BR 的两枪一锤，这个是一个比较大家都比较常规的打法嘛，两枪一锤可以杀一个人，
嗯。
然后，但是两枪之后，这个人其实是没有电流的表示的
啊，
但是可以锤死，所以这个设定我就现在不太清楚是怎么弄的。
其实基本上你可以考虑一下，他的护甲是深色的时候，
嗯，
全身通红或者全身深色的时候，
嗯，
基本上就能一拳给带走，
嗯，
而不是说你一定要看他这个护甲是不是带电，
嗯，所以就是说你打多了其实还是凭感觉，
嗯，
啊，
嗯嗯
啊。
那护盾护甲大概是这些需要注意的点。
嗯，我觉得绿甲可以提一下吧，就是这个超能护盾这事儿。
嗯，
超能护盾的话，就是地图上要争抢的一个武器嘛。这武器其实就是应该是相当于是一个两倍的甲
啊，是一个道具。
对，是一个道具。然后你拾取之后，就相当于多了一个道具。然后吃它，可以给它往贴在身上，这样的话能给你加强一个额外的护甲效果。
嗯，
然后这个护甲的量，我看大概是两条甲，但是不确定，因为我只是拿手枪去测试了一下。手枪正常情况是六枪去能打掉一个普通人的甲，
嗯，
但是打这个护盾需要，超能护盾是需要十三枪，我算一下是十三枪，可能记错，可能是十三枪、嗯，大概是两倍的量吧。然后打掉这个超能护盾之后，它会还有一个正常的原本的护盾在
啊，
嗯。然后这个超能护盾呢，其实用法就可以是，比如说我被打残了之后
啊，
嗯，我把这个玩意儿贴上
啊，
我就相当于获得了一个超能护盾，同时回复了我正常护盾，
嗯
啊，就可以有这样一个比较特殊的用法。当然也可能会有些风险嘛，比如说你这个残了之后就被人点掉了，
嗯，
对，
那护盾就掉地上了，
对，护盾掉地上被别人捡到就很开心。
总之就是刚才前面特别早之前也说过，就是这个拾取超能护盾这个事儿，
嗯，
就是其实也它也代表着。是团队要进攻还是要防守，
对
啊，可能比如说对方如果先捡到使用了，那可能要大家要退守一波，
嗯
啊，不要着急去打，因为毕竟是己方处于劣势的情况下，
嗯，
如果己方先捡到使用，那可能可以发起一波进攻，
嗯，
因为己方的这个某一个玩家会非常的强力在这个时候，
嗯啊，那护盾这块我们就说到这儿，
好。
接下来应该是武器了吧，
重点了，
重点是武器，
重点，
哎，武器这事儿我觉得我们可以先说说这个每一代光环的一个封面武器，就是这个 assault rifle， 就是这个突击步枪，
就最好理解的一把枪，
对，最好最难理解的一把枪，就是现在的快速模式以及这个 BTB 以及很多模式都是标配这把枪的，
对，
然后其实每代封面也是它，
哎，对，
士官长
最爱的武器，这个事我觉得也是，就是很多人打这种类型的游戏的时候吧，
嗯，
像之前在打的时候，就有人就很好奇说，为什么我不能在外边先调整好这个枪，然后我进游戏之后，我带我自己会用的枪。
对，
哦，对，
这个也是这个游戏比较特殊的一个点，没有 loadout，
嗯，
没法选，什么都没法选，你给你是啥就是啥，
就是他默认的，大家所有人
一样，都
一样，
这个所谓的
这
个电子竞技嘛，就要这个公平，就要绝对的公平
啊，
虽然不一定，
而且你也不能比如说有枪匠能改造这些枪，都没有，他就是这个枪就是这样了。
对，
嗯，
但是呢 新出了一个那个什么皮肤功能，就可以给它上挂件，
啊、
虽然只是长得不一样，
它不会影响这个枪的这个
效力
嘛？
对，
效果。效果
对对对、
嗯。
之前五代还有那个战区模式，其实可以换一些特殊能力的枪，但是现在也没有
啊。
之前有个那种枪械魔改那种，
对，有些魔改枪特别强，
啊、
比如什么尿分叉什么的。
所以这可能是大家上来需要先适应的一个事儿，就是你没法更改你的初始武器，
对，
就大家都是只能用这个武器，
只能用这个模式配给你的武器
啊，
嗯
嗯。
然后就说说这个 AR 吧，那你、
啊、
我觉得你这个枪你可能比较爱用，你可以先聊聊这个。
就这个枪啊，就是我在使用，因为我只使用键鼠来打光环嘛、
嗯。
我测试的时候用手柄试了一下，
嗯、
因为那个时候测试的时候它那个键鼠的适配还没有做好，
嗯。
然后现在正式版上了之后呢，我一直在用键鼠打这个枪，然后我就发现。在我大部分的这个对局当中，这把枪非常的好用，
嗯、
非常的强力。
嗯，
就是它的，因为它的散射吧，它跟其他游戏比来，它的散射可以说就几乎
没
有，
对、
嗯，
就是几乎没有。所以呢，你在打的时候就是摁住了，然后只要你跟得上，就是很快就能把这个敌人给打死。而且它其实基本上你离得很近的时候，因为我觉得光环里的这个人物吧，好像头很大。就是很容易，
我们自己都试戴过那个头盔，知道戴上都是什么效果。
就是很容易触发这个爆头的这个判定，所以这个枪其实因为它的射速又很高，
嗯，
所以其实在对抗的时候，这个枪我觉得用键鼠来说非常的强力，
嗯
啊。
但是我一直用手柄打嘛，嗯，虽然我也不太准嘛，但是这个枪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噩梦。每次在跟大家排这个快速的时候，我都觉得特别痛苦，因为我感觉拿这个东西我真是打不着人。
出门就换成手枪嘛，
出门就换成手枪，但是
这
在手枪又削了，然后这个手枪是待会儿再说。
嗯，
然后就是我发现我这个枪我跟不中人
啊，
我很难的去造成特别有效的杀伤，而且就是因为我。刚才其实说了很多事儿，都其实都能看出来，我这个人打可能多打一些这个中远距离。
嗯，
在那个距离下，这个 AR 其实伤害确实比较低，一个是散射的问题，另外就是我也打的弱，然后辅助瞄它的辅助瞄准其实也比较低。
嗯
嗯，所以呢就造成不了什么伤害。另外就是我觉得它可能很多情况下你需要跟人近战之后打一定血量之后用锤用拳，
嗯，
这个效率比较高嘛。但是呢你远距离又用不着拳。就非常痛苦，
嗯，
所以我现在就是特别不爱打快速模式
啊。
然后每次就是在别人打这个快速和这个竞技场的时候，我都会说，快速 BDB 的时候，我都会说咱们要排位去吧，咱们要排位去。
一直跟我说他这个能不能不要排这个快速？
对对对，
位置位置 AR。
然后每次做任务的时候也特别痛苦，因为任务好多都是要求你打快速或者打 BDB 的嘛。
嗯，
然后跟你说打排位吧，然后一进排位，别人又特别痛苦，就大家都玩的不高兴。
就这个枪，我真的是觉得，我一开始进入光环的时候，在打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游戏里边其实武器吧，它是属于一个指哪打哪状态，就是它不是一个很现代的那种，
它没有下落
武器的反馈的设计，
没有飞行的时间，
大部分没有。
其实就还是跟 Quick
有飞行时间，有飞行时间，
就是跟 Quick 就很像，
嗯、
啊，就是 Quick 里的武器其实也是你指哪打哪，
嗯，
所以说后来你打的时候就。啊，可能这个说的比较远，就是说、
嗯、
你发现就是说枪法不是那么重要，
嗯，
因为其实大家都很准，
嗯，
就大家在打的时候其实都能很快的去击杀对方、
嗯，
但是所以到后边就变成了就是身法和你的策略，
嗯，
其实是更加重要的啊。
嗯、
但是这个枪真的是让我就是无痛直接进入了这个光环无限的世界，就是来了之后就是。全是乐趣，就是
宾至如归，
就是这个枪给我带来了太多的乐趣，就是它太好杀人了。
嗯嗯、
发现
查博士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纳迪有这个感受，肯定是很正常的，因为这次的 AR 基本上可以说是光环历代以来最强的一次这个 AR 了。
嗯，
它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散射和上跳，而且它中远距离就非常离谱。
嗯、
其实中远距离都能给你这个什么手枪或者 BR 对的梅顿，然后你探头都探不了。然后所以说他这个纳迪亚有这个感受也是非常正常的，然后我现在也是非常害怕遇到这把枪啊，然后就被打的这个不能自理，基本上就是。
但是你自己用呢？
我自己用其实我没有像 Brian 这么难受，但是我用的不像这么多，其实
那是我菜了。
其实我自己还是用个手枪选手吧，军人武器选手，但是
哦，你是手枪选手，待会咱们再说手枪。
嗯，
就这把枪我觉得用起来特别的全面。
嗯，
就是近距离打的时候它很强，然后中距离打的时候也很强。
嗯、
当然，远距离吧，其实，在4v4种模式里边，远距离我觉得很少会发生在远距离情况下就接战了。
嗯，
所以可能尽量的就是跟敌人找到一个中距离或者近距离去打的时候，那这个枪我觉得就是非常的
强
力。
嗯、
就你只要摁住， 他就就几乎所有子弹都能落到对方的身上。
嗯嗯嗯。但是这个东西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其实没有爆头能力嘛。它虽然是有这个点头的这个伤害加成，但是其实没法爆头。
嗯。
所以就是在这个跟人配合的时候，补枪这块可能会有一定的劣势。
嗯，
没法补枪。
嗯，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要不说说这个手枪，这个前锋手枪。
前锋手枪。
这个手枪这个事儿，其实在这个以前的光环里边，比如说一二三。一
二
三吧，
二十比二，
就是那个叫什么 CE 手枪，就是这个马格农，
嗯，
那个手炮其实一直是一个特别夸张变态的武器，基本上是这个战役里边的主战，然后到了五代里头呢，更是变成了职业选手最爱的武器，甚至
只有这一把手枪，
甚至开局只有一把手枪，然后大家都是手枪点点点，
对
对，然后这代好像突然把这个手枪削弱了，把它的伤害以及这个辅助的磁性，
嗯，
都削弱了，
哦，
然后，变成了一个特别，我感觉是一个特别辅助，特别特别偏向于补枪用的这么一个武器，
上跳特别夸张，
对，所以我就感觉现在这个手枪，可能是一个算是被废掉的东西吧。我不知道这个他们做这个事儿的目的是什么，但是我觉得有可能是，在向属剑玩家进行一定倾斜，因为这代首次上 PC 嘛，就在最近几年第一次上 PC。
其实这个老的光环啊，其实一直有一个那种，例如陷阱武器，就是它有一个 AR 其实不是那么好用的。你例如五代，就是你中距离是肯定打不过手枪的。
陷阱武器指的是
对。
让你看上去这个东西好用，
很强，但是其实并不好用
啊，
你可能就会被这个 AR 被手枪暴打。然后这次它这个改动啊，其实就是让新玩家非常好用这个 AR。然后你就用这把枪开始入门是完全没有关系。
也就是说，这个新的手枪其实更像一个常规游戏里边的那个副武器。
副武器，对，
嗯嗯
以前确实太强了。
对，以前太强了。
嗯他可能是也是让玩家能够这个让新玩家能够快速的入门，能够快速的找到乐趣。
嗯
嗯
啊。
但是现在这个手枪，我有时候还是改不了，说 AR 破盾都切成手枪之类的。
对对，这是个很常规的打法，就是。
对
对。
但我现在好像不太用切枪这个动作
啊？是吗？
对，我不太喜欢切枪去补，我可能一般都是一个武器用到死，可能还是我菜。
BR 选手。
那天我用电浆手枪破盾换手枪爆头，还被你吐槽了一下。
哦，这个事儿其实是这样，我觉得就是电浆手枪蓄力、手枪爆头，这个好像是一个人尽皆知的一个
就是光环系列传统，
对系列
是另外把武器了，
对，甚至之前还有一个五代有一个勋章，就是游戏里边那个勋章叫菜鸟杀手，
菜鸟
人
机，
就是用这个蓄力加爆头的手段。然后，但是这一代好像这个事儿，一个是手枪本身被削，另外是电浆手枪也被削，它的那个跟踪能力变得特别弱，
嗯，
制导能力很差，
对，就很难去以一个蓄力的状态去打中一个中远距离的人。所以这个事儿其实。在对战中我觉得是其实没有那么实用了，可能你打打精英还行，打打那个战役里边精英还行，
就是打电脑还行，
对，打打电脑还行，但是实际对战可能就不太好使，
可能还就是对战你可能唯一用法就是你打这个别人不知道你有电浆枪的时候，你蹲在一个角落，
但你声特大呀，
对，你 就是你蹲在一个角落打别人一个出其不意，或者打这个敌人的这个背后打还是可以用，其他情况下基本上你就忽视这把枪吧。
嗯，
然后另外就是如果排位的时候还是建议就是带一把，你如果 BR 打了没子弹，你还可以拿这个枪打一两发，然后阻止敌人回盾。
哦，就是排位赛的时候其实初始武器只有一把嘛，
对，
很多人其实在很多情况下也就拿这一把武器一直打下去了。
嗯，
但其实建议还是当你遇到一个其他武器的时候，你甭管它是啥，你先捡上。
对，
因为其实很多情况下你这个人如果一直在打辅助，然后一直不跟人直接交战的话，你人其实不太死，
嗯，
你也很难去捡到其他人掉的 BR，
嗯，
然后这样你那个子弹会很快打空，
嗯，
然后就变成一个完全没有子弹的状态，这时候其实特别难受。
嗯
都倒不说不一定很危险吧，就是特别难受，而且就是需要你打人的时候其实就没法打，
嗯，
所以就还是要另外再捡一把枪，不管它是什么
啊。那我觉得就可以说一说这个排位上默认的这个武器 BR。
BR 这个枪，反正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节奏特别舒服，但是、
嗯、
但是你说它好吗？它其实还挺怪的，就反正特别特殊。
嗯、
然后这个枪呢，就是特别需要你去算枪
啊，
去算你打了几发，然后对面吃中几发，
嗯、
然后几个比较特殊点，就比如说你这个枪打人的情况下，如果全部打头
啊，
全都不打头，
嗯、
是六枪能打死一个人，全打身体人、
啊、
是六枪一个人。 对，就是开六次扳机才能杀一个人，
哦、相当于是十八发子弹，
十八对，他三连发嘛，十八发子弹能杀一个人。
嗯、
但是如果你全打头，或者说前三枪打头，前三枪打身体，最后一枪打头的话是四枪
啊、
嗯。然后你如果是枪跟拳组合，你要么是先一拳，再一枪去打头，要么是先两枪再一拳，
嗯，
就反正是这个。好几个数字嘛，小学生算数，反正你得算一会儿
啊。
对你打习惯当然不用算了，但是就反正需要记这几个点，
嗯，
然后节奏还挺怪的。然后另外的话，它其实不要求你去一直去跟枪，它就是需要在那个你开枪那一下去
点中，
点中就行了。
啊、
然后很多玩家可能不太能习惯这个，
哪点就不习惯？
这个枪是剑鼠杀手，
剑鼠杀手是吗？
这个枪对，就是、一开始因为我在。都是在打大战场或者打匹配嘛、
嗯、
其实没有这个感觉、
嗯、
因为很少会用这把枪、
嗯、
而且包括敌人也很少会捡到这个枪嘛、
嗯、
你很少会碰到用这个枪的人，但是打排位的时候因为所有人初始武器就是这把枪、
嗯、
一开始用的时候倒是没有太大的感觉，但后来就是发现了一个很奇妙的点、
嗯、
很多对局的时候因为你能看到这个杀敌的这个列表、
嗯、
你能看到队友杀敌，看到对方杀敌，然后就发现就是这把枪的爆头率非常的高，
非常非常高，
就基本上除了说近战死的、被雷炸死的、被枪打死的，基本上都是爆头。
对，
你发现。但是后来我在自己打的时候，因为我用剑鼠玩这个枪，你就发现，就是我自己的爆率好像没有那么高，就我并不觉得他经常会去爆头。
嗯。
然后，但后来我就是开始就是在搜索，然后包括我在那个跟 Brian 跟 Wing 打的时候也经常会说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就是这个枪我并没有觉得他很容易去爆头。
嗯。
后来就发现就是。可能在手柄上的一些操作的时候，这个枪在手柄的辅助的情况下，它的爆头率会相对来说高一些、
哦、
啊，对，所以说就导致一个很尴尬的情况，就是我和人对枪的时候，就很有可能如果对方用的是手柄，
嗯，
那很有可能就是说我总会因为差那一枪被敌方先爆头，
嗯，
然后就输了，然后就失败了，对，但是就是我并不觉得这个是游戏的问题啊，
嗯、
我就是我。我的看法并不是说觉得这个枪做的有问题、
嗯、
或者说这个手柄太强，我倒并没有这样的感觉、
嗯、
但就是我个人在用剑鼠玩之后的一个发现，
嗯，
就是我看高手的视频也好，或者我平常玩这些对决也好，就是这个枪的爆头率会非常的高，
对，非常非常高、嗯、我好像最近打一般都是比如说我杀十二个人，
嗯，
我可能有七八个都是爆头打死的，
嗯，
对，
没爆头那些我都被打死了，
嗯
就是你要不然爆头打死别人，要不然
被爆头，
别人打爆头打死你，
对，
所以
就是
爆头率确实特别高
啊。用剑鼠的时候跟人对抗可能会占据一些下风，
嗯
啊。然后这个枪其实我觉得它也是其实挺均衡的，就是可能近距离没有 AR 那么强，我觉得，但是它的中远距离我觉得比 AR 要强非常多。
对，所以这牵扯到一个点，就是说当你一个 AR 跟 BR 遇到的时候，
嗯，
两个人去怎么选这个打法的问题
啊。
拿 AR 那个人可能就是需要往前去顶着打，
嗯，
然后拿那个 BR 的人可能要往
后
缩着打，
嗯，
这时候呢，两人可能都不太会用左右横移去对枪的那种边横移边蹲的方式，而要用这种一个人往前跑，一个人往后跑的方式去打，对，这就是其实是一个走位比较奇妙的点，
嗯
嗯，
而这个枪我觉得。就是它的远距离会很强，比如说有一些四 v 四的图，像中间有涡轮的这张图，
嗯，
因为很多时候你会在你斜对角的那个二楼的平台上看到敌人在那，
对、
然后就在这个时候，你用 BR 这把枪跟人对枪，其实你击杀他的几率还是很高的，
对，
在这种很远的距离的情况下，
是的，
就如果他不跑的话，
嗯，
就是如果你们纯对枪，他其实远距离会比 AR 要强很多，
对，但是我其实建议就是大家如果有这种对枪的情况。可以试探性的对一会儿，
嗯，
但是不要一直在那儿
在那硬对，
一直在那儿傻架着枪就跟那儿打，就很容易，其实比如说背后出现人或者是遗物其他的战绩，
嗯 嗯,
嗯，而且就是虽然这个对枪效率是有的，但是其实并没有那么高，
嗯，
对，因为经常人家其实就躲开了，你没有那么准的话，
嗯、
人很容易躲开的，
嗯
嗯。
然后我觉得接下来是不是可以说一说这个，就是我个人觉得用剑鼠就像作弊一样的武器。
啊，就是其中一个重武器叫做穿刺戟，
就是狙击类武器吧。我就是大概的粗略的给它都规划到这个狙击类武器里边，
嗯、
就是穿刺戟啊，然后包括就是狙击枪、
嗯、伏击步枪
啊，对，然后伏击步枪、
嗯、
这种，然后还有那个电击的那个
那就是呼吸步枪
啊，不是叫那还有一把那个会打出红色的
那个叫
能量
步枪
啊，对
啊，
对
对对，就是这几把枪我都给它粗略的归到这个狙击类武器里边，
嗯，
然后我就发现用剑术的时候就是非常的强，
嗯，哇，我看纳迪亚那个那个拿穿刺戟简直就是一发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每发都中，我真干不了这个事儿。
就是我会因为我不习惯用手柄去玩打枪游戏的一个原因是在于我觉得它瞄准特别费劲，
嗯，
就是哪怕它在有辅助的情况下，
嗯，
我会发现我用手柄和用鼠标，我还是用鼠标瞄准的更快一些，
嗯，
速度会更快，而且会就是准确率更高，
嗯，
所以就出现了，就可能跟我很多人很多人跟我水平可能差不多，因为我在打的时候跟我匹配的人水平也都差不多嘛，
嗯，
那可能他们在用手柄，
嗯，
然后我就会发现就是他们在使用狙类武器的时候瞄准很慢，
嗯，
而且瞄准的效率没有那么的高，
嗯，
但是用剑术的情况下，因为这几把武器首先指哪打哪，第二个是这个子弹的飞行速度非常的快，
嗯，
所以基本上你只要是能瞄到这个人
你就能打中他，
你就能打中他，所以你会发现就是穿刺戟，就穿刺戟非常明显，因为你不管打对方到哪儿
都是
一枪直接带走，
对
对,
对, 对，所以你不用去考虑头，不用去考虑身子什么的，就是你只要看到这个人他就是能瞬间给打死，而且在移动的情况下很多人喜欢跳，
嗯，
一旦跳起来之后，因为光环这个游戏跳来之后大家会发现就是跳
的
高度非常高，
那个，对，
而且你在空中飘的时候呢是不能再改变自己的这个方向，所以我就很喜欢看有人跳来之后，
嗯，
在下落过程中它完全是一个固定的，
对，
固定的这个
活靶
这个前进过程的时候，
嗯，
在这个时候就瞬间可以把这个人给打掉，
嗯，
对，所以穿刺戟我觉得用剑术来说，如果大家都是同水平，
嗯，
用剑术来说真的就是很作弊啊，就是很强。
我一开始刚接触这个枪的时候，我其实觉得这是个火箭筒，
嗯嗯，
但后来发现它是个狙，
嗯，
但是呢它又没狙那么弹速，那么就是发射速度没那么高，
而且它有下落，
子弹又少又有下落，
下落
这个枪怎么用我就特别苦恼，
嗯，
其实穿刺戟的推荐用法就是打载具而不是打人，
对，
啊，
对，
对，
嗯，
但是它有些模式会在这个
对中间刷，但是如果你就是说，如果你是个手柄玩家的话，我建议就是你当这个喷子来用吧，
嗯，
然后你是剑术玩家的话，就是可以像纳迪亚那样说，就是去不开镜去瞄它的这个下落，还是非常好用的，
嗯。嗯，
对，因为这个游戏开镜不开镜，移动不移动，它其实不会影响你的这个弹道。
对，然后移动速度也不影响，
对，
开镜也是正常的移动速度，
所以它就不像别的武器，比如我用狙击枪，如果我是移动着打或者我不开镜去打，那子弹就不知道就飞哪去了，
嗯，
但是光环里边这个穿刺戟，我就是把它当成一张，就是把它当成一把非常普通的枪来用，我不用开镜，我甚至可以在移动当中去瞄去打，
嗯，
所以它的实力就非常的强。
对，狙击其实也可以这样
啊，对，就是，但是狙击枪你毕竟只有爆头才是一枪才能带走嘛，
对，
就如果你打身上的话就需要打两枪，
要求还是高一些，
对，而且穿刺戟这个武器我真觉得就是你被这个武器打就是非常的痛苦，因为你没有任何这个还手的这个余地，就你不像你被其他的狙击类武器打你还有这个能还手的余地，
嗯，
你还能跑，
嗯，
你还能反抗，
嗯，
但穿刺戟就是你完全没反应过来的情况下就直接被带走，
嗯，
所以这个枪真的是用剑术太强了，有点。
嗯，然后就是还有一把枪，就是这个 VK 七八，这个叫什么突击队
步
枪，
啊，对，
我也非常喜欢用。
哎，这个步枪你看你特别喜欢用，我也是用不了，
对，我也用不了，
我也用不了啊。
我一开始之前测试的时候拿它当以前老的爹麻用，发现根本用不了，
就，嗯，完全不是那个感觉，啊。
对，
一个是它射速特别快，它是个连发枪，
对。
然后另外就是它的那个上跳和扩散都特别大，
对对对，
啊。然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去使用它。
其实这代有个武器的定义啊，是你基本上捡的大部分的这个武器架上的武器，它都是为了让你快速的去把对面的这个护盾去打掉，而不是用它来击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嗯，
例如手枪，它五枪还是六枪就可以把对面的盾给消掉。
嗯，
然后五枪就可以达到这个 BR 一枪死打头的地步。
嗯，
而不是你用它去打这个最后的那一枪，因为你快速用这个手枪和 VK 七八打完的时候，它这个上跳是非常夸张的。去再瞄那个头基本上是
打不中
或者不可能的事情。
嗯，然后其实刚才说到一个点，就是说这个武器的性能好理解。
嗯，
哎，那其实这时候就可以说那些不好理解的枪，
就是非常不好理解的那些武器。
就这代确实加了很多这一类的东西，因为以前的话其实很多的比如星盟武器也好，先行者武器也好，他们可能很多突出一个比如说高伤害啊，
嗯，
这些的东西，但是这次就是加了很多奇奇怪怪的枪，比如说破坏者。
嗯，
比如说破坏者这个枪呢，它可能正常模式它是个三连发，是三连发吗？ 我记得是三连发，反正是个连发的，
啊、
多发子弹的一个，
对对对对，
一个算是什么呢？迫击炮吗？是一个
抛，
反正是个抛物线的那么一个能量球，
嗯、
那么嘟嘟嘟，
焚烧加农炮，
对，但是它又没那么高伤害。然后呢，它蓄力呢是往地上喷一团火，这个火能对这个敌人造成持续伤害，但是伤害也不高。
嗯、
然后这个枪呢就特别让人难理解，到底该怎么用？我之前就是看这个，很多人会在这个战役里边拿它对付猎人，
嗯、对， 对， 对对，
因为猎人其实就全身弱点很少嘛，用这个枪烧会效率特别高。
嗯，
但是其他的情况下就感觉没有什么情况能让它有一个很好的使用环境。
前几天西总给我找个视频说如何正确使用破坏者，
嗯，
然后那个视频就是捡起破坏者到悬崖边上把破坏者扔下去，
很合理，很合理。
可以稍微说一下这个破坏者怎么用啊，然后。破坏者的最大的这个优势啊，就是他的这个蓄力攻击能够非常快速的把这个甲给烧掉。当然，当然就是你在这个狭小的空间啊，你可以用来封路或者让对面这个过不来是非常好用的。
嗯、
其他时候你用他的这个正常攻击其实是非常不推荐用的，
哦、
只有这么一点用法，
就是还是破甲式。
对，破甲式。
哦，那比如说是我们在这个巨兽这张图的就排位里边，巨兽这张图其实有这个枪。就是在地图边缘上有一把这个枪，
啊、
我们可以捡起来去
捡起来试
去烧那个坐电梯飞过来的抢我们旗的人，
或者是你
限制很多、啊，
就在他那个
条件非常苛刻，
对，就是在他落点那个地方放一坨火，然后如果当他飞过来的时候就会被烧掉
啊，
好难用呀，
或者是你往这个你自己的这个旗的位置啊去打一摊这个火，但是也没有那么好用了、啊。
哦，所以还是建议333把这个东西调一调
吧，
就是它用起来不像是一把主武器，它反而像是一个辅助道具。
对，辅助道具。对
对
啊，
对，
就是它很难说我单独的在跟一个人对枪的时候，我能就它有很有效的进攻的方式。
对，
它往往就是在辅助啊，在辅助我去做一些事情。
你就可以想成 COD 的那个燃烧瓶吧，大概是那个回事。
但燃烧瓶好像并不需要蓄力啊，
对，然后不需要蓄力还能粘住别人啊。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这个曼格勒手枪是比较特别的一个枪。
对，这座的这个神器啊，基本上
是神器吗？我一般都不捡
啊，是那个像左轮似的那个枪、
对，
就前面有两个尖牙往
下长、那太强了，
那
把枪那把枪真太强了，
麒麟级别的这个、
是吗？
对，
那说说。
嗯，基本上这个枪啊，你我想想会刷的哪些地图啊，这个实弹演
习
四级然后好像目前
充能也有吧，
充能啊，充能也有，对，充能的这个 TRA1、然后这把枪基本上就是你近身一枪一拳就走了。
哦，这么快，大喷子。
就是你就可以当它，第一个用法是当它喷子啊、
嗯、
第二个用法就是两枪曼格，然后直接切一个精准武器直接爆头，这个击杀时间是非常非常短的。
嗯，
基本上你如果看到这把枪你是必捡，如果你不捡的话你就要被对面捡吃一个很大的苦头。
哦、
嗯，
但我用这个枪我感觉打不中人呀。
对，但是他的这把枪的这个子弹磁性啊，它是准心磁性是非常小的，但是他的准心判定却是非常大。你可以稍微就是瞄一下他这个腿啊，我觉得就可以，他因为他上跳非常厉害，你不要去考虑瞄他这个头，就打身体然后去切其他枪去补就可以了。
我感觉他的那个手感有点像命运里边的手炮，有点像麦克雷。就是它的弹跳
非常
高，力特别大，
而且它有抛物线，一点点的抛物线。
哦、
对，就是那把枪的子弹，它其实不是走直线的，它是就是在很短距离之内，它就会有一个下落。
嗯，
对，
嗯、
我特别喜欢用那把手枪，而且我每次捡的时候，我都会管它叫小帮手，就是
这个。我老听你爆点说它有小帮手，我在想你在说什么？
这个小帮手是来自这个 Apex 嘛？来自 Apex 英雄，
哦、
其实就是来自 Titanfall 的一把武器、
嗯、
啊，就是一把左轮，就是很好理解的那种左轮。
嗯、
它的特点呢，就是伤害高，射程远，然后只要你瞄得准，那这把枪就是能够极致缩短你的 TDK， 就能非常快速的把人给打死。然后我在光环里捡到这把手枪的时候，也发现就是它的伤害非常高，就我在跟人对枪的时候，如果他不是很注重走位，他就跑直线或者是往前跑往左跑都无所谓，只要能打中两枪基本上就盾肯定是没了。
对，
然后那这个时候我有很多方法可以把它再带走，所以我就发现它强力就强力在就是它的伤害足够的高。
对
啊，虽然就是可能需要去适应一下它的这个子弹的这个抛物线啊，需要去适应一下这个下落，但是只要你适应了它就 如同像在用霰弹枪一样，就非常的爽。
可能就是鬼面兽武器就要突出一个莽，
就是它的近距离就是霰弹枪，它的远距离就像是狙击枪。
嗯，
啊，所以它的适应性很强。
嗯，然后这个点其实，近战刚才查布是说这个武器近战比较强。
嗯，
然后我就想起一个点，就是说之前五代其实有很多这个改造武器吧，算是特殊武器，就是常规武器的一个改良版。
上刺刀，
然后那个武器很多都是前面带一个刺刀的，
嗯，
那类的武器都是近战秒杀。
嗯
嗯。
然后我不知道这次的这个鬼面兽几个武器前面都有个刺儿的这种设定，会不会也是带这种近战加强的？
它有近战加强，
没有错过，不知道会不会。
它那个 loading 下左下角的提示我看到过一次，说鬼面兽武器有刺刀，全是近战有加强。
哦哦，我没看，我每次都只是记住那个360盲狙那件事了。
不尝试永远
是
就来，
对，
不尝试永远不会成功。
No scope，
对，希望大家多尝试这个360盲狙
啊，
很强。然后另外还有一把武器，我觉得比较怪，就是这个干扰器，就是这个。算是电属性手枪吧，
嗯，
这个我感觉也不太用得来。
这个枪就非常有特色吧，新加的这个电属性，啊，
嗯
嗯。
然后很多时候你跟别人对着这个破盾，然后对面掏出来一把这个破坏者啊干扰器，给你打三枪之后，你发现你自己的这个盾就回不上来了，然后对面就冲过来，直接很轻松的给你带走了。
啊，
然后这个枪的最大的这个就特点啊，是给你打完三枪之后会叠一个十秒大概不能回盾的这个 debuff。
嗯，
然后另外它。这个电系啊，它有一个那个传导，就是人越多，它传的对闪电链传的越厉害，
嗯。
就是你看对面抱团的时候，你就啊打出三枪，你就基本上可以不用管了，交给队友去搞这个事情了。
嗯，
可能就对面三个人都破盾了，就。
哦，这样啊！我记得有一个成就，是不是是那个电雷会有一个电雷，同时
电
到四
个
人，是不是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勋章？我记得是。
嗯。
哦，
那把武器我打大战场的时候很喜欢用，
嗯，
因为它打载具非常的有效果，
它
直接把载具给打停。
因为这一代是把那个电浆的 EMP 效果挪到了这个电武器上，
啊，
嗯，做了一个调整嘛。然后电浆手枪现在蓄力是没法停载具了，
嗯嗯。哦，那天我遇到个天气号，用电浆手枪狂 build 它，一点反应都没有，然后就死了。
遇到天气号，我还是拿钩抓吧。
其实就是这个干扰器，你就把它定位成一个辅助武器，千万不要把它当做这个主武器就行了。
嗯，所以又是一个强调配合的武器。
对，
哦。
但是为什么343老给我刷用这些辅助武器杀人的任务啊？
那你
只能
看
343了。
但是这次这个更新之后呀，他把调整了这个任务类型，可以回去看一下，可能加了很多这个跟某个对战清单，就是某个对战模式强相关的任务，去要求你在这个模式去，比如杀人也好，
得分。
哎，总之吧，先看看再说。对，就可能对这个武器的要求会降低一些，因为之前确实会出现一些很奇怪的，比如说要用破坏者。
用干扰器杀人，哦，哎呦，这个任务打得我
非常痛苦。希望这个以后能调一调这个任务类型啊。
就这类武器，我觉得是它很不直接，就很不直观，它的伤害方式啊。
对，
所以可能刚上手的时候会觉得这些武器就怎么着也打不死人，
嗯，
就不爱用了。就时间长了，还是会挑选那些就是实弹武器，
嗯
啊，去使用。
但是我觉得这次可能确实是有一些设计没有那么合适的地儿。
对，
也不光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对，他的这个武器强度目前来说，我觉得还是没有那么平衡的，特别是对于这些武器架上的武器，他需要再进一步的去改这个数值啊，和调整平衡性。我觉得，
反正三三也经常干这事儿，干这事儿。之前五代其实也是调整过很多次这个武器的数据，
嗯，
反正希望以后能调的大家这些武器都有点用吧，
嗯嗯。然后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说说这个大锤和这个能量剑，
哎呦，大锤和能量剑这事还是挺有意思的。但是现在好像是排位里边是只有光
剑
没有大锤的
啊。
对
啊，虽然这个大锤是个贵为鬼面兽最爱的武器，但是这以这个鬼面兽为主角的游戏竟没有大锤，
嗯，
作为排位武器还挺怪的。然后这两个武器其实，怎么说呢？他们都是一个近战秒杀的武器，
嗯，
但是有一些区别吧。大锤可能更适合，比如说对面有很多个目标的情况，因为它是个范围攻击，
啊，
但是光剑它更适合一个刺杀型的，因为它其实有一个前中距离，
嗯，
然后当你追着一个人跑，然后突然插一刀会非常快，嗯，然后这两个武器呢，因为是近战武器嘛，其实你拿着时候比较弱，配合一个隐身可能会特别好，
或者配合抓钩，
对，配合抓钩，哎，我这个玩这游戏第一个录像就是用抓钩飞到一个人的面前，然后用大锤砸他的脸，
嗯，
哎，对。 就是另外的话，其实就是很多情况下你用大锤，用大锤或者光剑这种武器会产生一个迷之幻觉，就是我拿了一个神器，我能把对面捅死或者砸死，然后呢我就可以端起这个武器一直往前冲，然后被别人点死，被人活生生的点死，或者是在一个地儿比如说充能那个场景，其实大锤或者说光剑的那个刷新点是在一个孤立的台子上，周围全是悬崖。
对。
然后呢三三特别恶意的是在这个悬崖的边上放了一个叫反冲击波装置，就是能把人弹飞的那个东西。
啊。
当你跳上那个台子去拿完光剑，开开心心要往回跑的时候，发现对面一个冲击波给你弹到悬崖底下了。
嗯。
最绝望的是你达到这个光剑之后，你看到旁边有个人想拿他这个试试手啊，然后你突然感觉能打到了，准心变红的同时你发现你自己飞了，
嗯，
就是非常沮丧。
就是总之就是还不能太莽，虽然这两个东西是一个比较莽的武器吧，但是还用起来不能太莽。其实更多的情况下他是不是在那种所谓 camper 这种蹲在某个角落去等人的情况，
就是
会更好使一些。
光剑来对于这种守点或者守这个目标的情况下，我就建议你蹲在角落或者你的这个你需要防守的这个目标旁边，你就等人来，就等人来送就可以了。
嗯
啊，当别人三四个人来打你的时候，你也达成了这个目的，你的队友就会压力很小。
嗯
嗯，我发现在这个抢夺圣海这个模式，因为经常会刷到那个涡轮的那张图嘛。
嗯
啊，像大家都会躲在这个
管线里边，
管线可能还不太明显，因为管线呢其实入口很多，
嗯
啊，所以就我一般是喜欢躲在那个
A 点，那个
A 点那个
二楼升降机二
层那个二楼。我一开始我在打路人局的时候，我发现他们都喜欢躲那儿，但我不太理解为什么。
嗯，
到后来我有一回捡到了能量剑之后，终于理解了为什么他们都很喜欢躲这个点，因为那个点的防守确实很容易，
很好防守，
相对来说很容易。
嗯，
就敌方能进攻的路线选择很少，
嗯，
一般只有两个路线，一个是从二层的门直接进来，一个是走楼梯上来。
对，而且那两个地儿，一个是你可以高打低
啊，对，
一个是一个小口，
一个是一个
对。然后那个小口，如果你己方正好有大锤或者有能量剑的时候，那你在门后边就几乎是一个无敌的状态，
嗯，
就是只要敌方进来，那瞬间就能把它给带走。
嗯，
所以就是敌方会很难去抢夺这个圣海。
说到这儿，就是大家可以就是注意一下，当你遇到了对面拿着光剑或者大锤冲过来的玩家的时候，
嗯，
其实不需要慌。你只需要一边往后退，一边安心的去瞄准他，
对，即使
很有可能他并打不过你
啊。
对，
就是即使你有的时候你可能死了啊，他也被你打了一个大半残或者破甲，然后这个时候队友很容易就把他给补掉了。
嗯
嗯，
你的目的就达到了。
对，
而且这代光剑残招削弱嘛，没有开镜了。
对，
没
有
开镜。
之前五代的时候有光剑的开镜功能，所以这说起来很怪哈，但总之是能放大。然后放大之后呢，你如果是瞄准敌人的话，会使出一个冲刺的技能，
嗯，
会戳特别特别远。
哦，
还有
这代把这个东西删掉。
还有五代的那光剑是有加速的，拿了之后人会跑得巨快。
对，
啊，
你拿到光剑之后会有一个加速效果，现在好像是没有了吧。
对，还有就是，其实你要仔细发现，就是有光剑的图，它都有一个冲击波装置，
嗯，
啊，你要拿好这个东西，然后关键时候它就能救你一命。
嗯，
就它冲过来，然后你把它推开，
对对
对，
啊，能让自己处于一个比较有优势的这么一个距离。
对，
然后再用枪把敌方给打掉。嗯，那武器差不多是这些了。
嗯，
那些好理解的、不好理解的，还有近战武器，差不多大家在用的时候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建议啊，
嗯，
就是怎么去效率更高的去使用这些武器。
嗯
嗯，然后我觉得可能就是关于这个甭管是用手柄还是用键鼠来玩的时候，这个相关的设置，
嗯，
我觉得可能你调整之后会有一些改变，会让你觉得更加舒服，其实比它默认的，
嗯，
那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说一说呢？
就是我觉得第一个方面，我就以我这个手柄玩家来说一下吧。
嗯，
就是说我是一个自认为对枪不是很强，就是瞄不准吧，简单说瞄不准的一个手柄玩家。
嗯，
我的设置我可能会一上来把那个灵敏度
啊，
其实就是瞄准灵敏度降下来。
哦，
它默认我记得是五。
对，
我一开始是降到了2.5
啊，
很低很低很低。
那你怎么转身啊？
不转身
就不转身，
对，我
不转身呀。
哦，
嗯，调到非常低，现在我提高到3了。当然，这个东西你能驾驭的这个值越高，说明你人能力越强，
嗯，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嗯，
但是以我来说，我驾驭不了，
嗯，
我调特别慢。然后呢，为了能让我转身时候快一点，
那
它有个加速度的
设定嘛，对对对对，
我会把那个加速度调慢。
哦，
对，然后。另外就是还有一个设置叫做死区，摇杆死区，
嗯，
然后这个东西其实是影响到你这个 刚开始瞄准那一点的灵敏度。
对对，
如果说你的手柄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其实你可以把这个死区关掉。
嗯，
如果没有漂移的话，如果有漂移的话，就是你得试，就是调到一个刚好你没有不产生漂移的一个值。
基本上是这个没有漂移，它是 3.5， 然后调成零，它会有一点很轻微的漂移，但这个时候也是可以的，它会比较准。
嗯，嗯，就总之是自己就是根据自己手柄的这个情况进行一下测试吧。然后另外有一个点是比较重要的，可能就是这个所谓的按键配置。
嗯，
然后这个东西很多人可能就是根据用那默认的那个标准的，可能就是、
啊、
LT 举枪，
嗯，
也不是举枪，开镜，然后 RT 射击，然后
A
是
跳，
然后摁下摇杆是
对对对
摁左摇杆是跑，右摇杆进站
啊，是适应性最广泛的一类操作。
COD
是 COD
这
个，
对对对 对，就其他很多射击类游戏也是会默认这
个、嗯。对对对，然后这个有一定问题，就是说其实很多对枪中的关键按键是在这个 ABXY 上面的，
嗯，
然后就会导致你这个。比如说右摇杆离手什么的情况
啊、
嗯，然后呢，在之前没有精英手柄的情况下，可能很多人就会，把这个按键模式调成这个那个叫缓冲跳跃的模式，
嗯、
因为那个模式的跳跃键是在
左肩键
上面的，然后右边的四个 A B X Y 上面四个键分别是，比如说上弹、
换枪、
比如说换枪、
奔跑、
跑、
道具
四个键，
对，
这四个键其实跟对枪没有特别直接的关系，
对，
这样的话能最小范围的把这个右摇杆、右手拇指离手这件事解决，嗯，但其实有一个点就是说，这样的话其实这个模式的瞄准键是在右摇杆按下，
就开镜。
对，开镜是在右摇杆按下，
然后左摇杆按下是蹲、
嗯
这个。对，然后这个东西会特别影响你瞄准的精度
啊。
所以当你就是先盲射的时候，瞄好的一个人，然后要开镜的时候，你摁了一下，然后给
就飘了、
啊，
特别容易产生这个情况。
对对对，
所以说我强烈建议想好好玩这个游戏的手柄玩家，还是
买
一个
精
英
手
柄。虽然说
带货，
这个没有吃下饭啊，但是希望能掐一下啊。然后就是。精英手柄现在确实有很多问题，比如说这个耐久性的问题之类的、
啊、
我之前也是用了一个一代用了二代，虽然也出现一些问题，
嗯，
我那两个都出问题了，我先说明、
嗯、
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后边四个备件其实还非常有用的，
嗯，
我的设置是用缓冲跳跃，同时备件左手是瞄准和蹲，
嗯，
也就是两个摇杆按下的功能，
嗯，
然后右手是换枪和用道具，
嗯，
然后为什么是换枪呢？换枪其实并不常用，
嗯，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在运棋的时候，
嗯，
因为运棋有一个比较小的技巧，就是说你比如抬头扔棋，然后跑步追，然后遇到那个到棋那个位置再把它捡起来，到棋捡起来、
嗯、
刚才没说这个事儿，这个是一个特别快的运棋的方式，
嗯，
会经常用这个，所以说给它设置成了这样。然后我之前想把那个标记键放在备件上，后来发现好像没有一个事儿能取代这个现在的配置这个按键，所以后来就试了一下还是没放。
嗯，
反正我觉得这个备件这个事儿还是挺需要的，虽然大家一上来可能就算设置了也会觉得特别不习惯，但我觉得这个有几天可能就适应了。
嗯，
还是建议大家都有一个这种可以自定义按键的一个手柄吧，我觉得是。
嗯，
我另外补充一下这个。有个那个这次啊，就是光环第一次上这个，嗯，第一次在这个主机平台上有了这个 FOV 的调整。
哦，对，
嗯，因为很多这个 COD 过来的玩家，比如说那老师，可能就是把这个 FOV 拉满，
拉
到120，但是在主机上面，并不推荐大家这么去做啊，因为这个你的目标变小了之后，你的这个磁性相对来说准心。就会变得相对来小，你就没有那么好的精准去瞄准，
是因为人变小
人，对，因为你的目标变小了，
嗯，
你就特别难去控制这个枪。
嗯，
那老师也许可以试试看把这个 FOV 调的大一点，因为光环默认是78，可能开始不适应，
嗯，
但是对你的这个准度啊有很大的这个帮助，我觉得，
嗯，但是不是我如果用一个特别大的显示器，那个人就会变大呢？
嗯，你说了个好问题。
那你看雷达不就巨累吗？
这FOV 这个事儿，就是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它这个视野啊，这个游戏里的视野，
嗯，
就是说你能看到的这个游戏世界的一个角度，它其实是，
嗯，
它是一个范围。然后你拉的越高呢，这个数值，那你看到的角度就越广呢，那你就会发现，比如说画面最中间的这个敌人的位置，如果你 FOV 很低的时候呢，这个人显得很大。当然它只是显得很大啊，它并没有真的很大，
嗯，
但是你两侧能看到东西就很少，
嗯，
如果你把这个值拉很高呢，你会发现这个人显得很小，但是你能看到两侧东西很大，
嗯，
然后我每次都拉满的原因是因为我会更加在意，就是说周围的环境，就是我不希望别人总是从我看不到的位置把我给打死了啊。对，这个玩 COD 玩那些 TDK 很短游戏很明显，如果你总是被侧面偷袭的话，你没有任何办法，
非常懊恼。对，
所以你会想着把它拉满。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也跟你用的设备有很大关系。比如说，如果你用小的显示器来玩的话，那我其实建议是稍微拉高一点，因为如果你拉很低的话，你会觉得有点眩晕了，就开始，因为它什么东西都离得很近，然后什么东西都很大，你会玩时间长会觉得有点恶心。但如果比如说你是在家里坐沙发上用大电视玩，那你可以拉低一点，因为这样的话其实相对来说能更适应你的这个你和电视之间的距离以及你电视的尺寸。当然这个东西说白了还是说看大家自己的这个习惯啊，反正我是习惯全拉满，就什么就进游戏之后就全拉满，对吧？这个东西反正大家自己考量，你可以试一试嘛，你可以这个打战役的时候或者比如说打人机的时候，你可以调一下这些设置来感受一下啊。然后键鼠的按键，我这边是我发现了一个很尴尬的事情，就是它因为它默认的这个就是说你可以用鼠标的滚轮来切换武器，但是呢我没有找到一个选项是设置这个滚轮的延迟。如果不能设这个轮延迟呢，我现在很多情况下就是我跟人对枪很着急，然后我想换枪，然后就快速的滚一下这个滚轮，然后发现我枪又换了回来，然后还就是刚才在换弹，然后滚了一下滚轮，然后还是在换弹，然后就被打死了。所以逼得我就是找了一个鼠标上的一个单独的按键是换枪键，这个我是没找到这个设置，如果有朋友找到可以告诉我，如果没找到，如果确实没有的话，希望三三可以做一下这个东西，希望三三可以加一下这个滚轮延迟的这个，
可以加个可配置的东西
啊，对，
可以多试试，因为这次也加了那个训练场模式嘛，
啊，
对，
你可以跟 AI 去打个有来有回，
啊，
可以去试验你各种想法，
或者你想练枪可以去打这两天更新的这个特警模式，
哎，对，特警模式
就是你被爆头，
没有盾嘛，
不是，就是被电
对特别要求爆头的游戏，
嗯。行，那我觉得这期说的这些内容应该大家听完之后能有一些参考啊，
对，
能够更加快速的了解这些模式这些武器，
对，
然后包括你在真正跟人对抗对枪的时候要注意一些什么事情，
对
啊，
然后另外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其实可以在评论区发起一些条叫什么讨论吧，
啊，
可以讨论一下，
可以在评论区里边留言啊，如果能看到的话可以，如果能帮你解答，
对，或者说可以给我们一些哎
建议
建议什么的，
对
对
对
对，因为我们说实话段位也不怎么低，
我们也在学习中啊，
对，
还是这个在摸索，
挺好，反正希望大家能玩得开心，
对，
可以这个还没体验的朋友也可以体验一下，
对，
没准就会像我一样突然发现这个游戏非常的适合自己，
对
啊，就玩起来非常开心，
但是这个玩游戏大家还是要心平气和，
就哪怕其实我每次就是说这个骂人吧，但我一般就只骂自己，然后就是我一般不去骂，就是不去骂这个开黑的队友，啊，对，就不好意思骂嘛，就是纯骂自己，但是生气归生气，但光环这个游戏就让我觉得说就不是他游戏的问题，他不是说他游戏设计上有明显的问题，有哪个武器明显的不平衡啊，其实都更多是自己的问题，比如说自己就是打不准这一把，或者自己就是很菜就老瞎跑啊等等这样的问题，所以其实他让我有这个学习的动力，就非常开心玩着，
好
行吧，
开心就好嘛，
啊，那就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就下期电台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